隐隐秘，隐隐隐隐秘，
隐秘酒馆，
隐隐秘，
隐秘酒馆，
隐隐秘，
隐秘酒馆。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隐秘酒馆，我是Joker。
Hello， 我是安安。
大家好，我是阿 V。
今天继续我们的河西加万里啊，然后那个
继续，哎，继续。
阿 V 笑了，因为我们两次录音之间隔了挺长时间，隔了一个小时。
不都是这样子吗？
不要跟，就是我们要显得好像我们每次都是分开录的。
OK， 每次康熙来了，一天录五期，
是吗？
对啊，
我操，那不要
不是很多
啊？
很多综艺节目像他们这种长线，都是一天录完一个星期的量啊。
哇，那不要死掉啊！我操，是啊，好吧，嗯。然后那个。因为这是第二期的河西加万里，然后我们当中应该各位收听的时候是隔了五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之前的那一期节目。然后之前那一期呢，是在我们尽量不剧透的情况下聊了一些关于河西加万里的一些前前后后的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其实我们聊的挺高深的，但是我用一个特别 low 的词语叫有的没的去形容它。然后这里其实我觉得这个上一期其实我们没有说这个本我们去适合什么样的人打，我觉得在这里呢我要讲一下，就是我个人的认为和河西加万里
中国人
啊，中国人，对，外国人看不懂这个本
啊，这个本确实有一定的阅读量，
新手肯定不能打，说实话这个本对于新手来讲有点，就是当你还没有适应剧本杀想让你干的这些事情之前
上了个大菜，
对，这个菜有点大，会让你感觉有点无所适从，因为它里面的东西有点多，它里面蕴含的一些情感点，一些在这个流程过程当中让你感受到的这种种种，它其实还是有点复杂的。它不
是，但有可能也是比如说上了个大菜他就爱上了，他说哇，你们是不是以后这种情感本剧本上都是这种标准的，
是吗？ 你觉得他这个大菜没有，我的意思就是他容易入口吗？你们觉得他容易 入口吗？因为我对情感就是偏情感类的本我会有一种是我不好判断，因为我可能不是一个特别能够判断这一类剧本的一个玩家。
与我来说的话，如果这个本合适，就是如果真的是很喜欢这种类型的本的话，他真的就可能就很喜欢。
没有，你这句话挺废话的。
对呀、啊，那这个就很挑人嘛。
就是李阳，你觉得《犯人今天》就很简单，因为你作为一个店长，你拼本是吧？然后我是一个只玩过两车，我第一车玩的是来电，第二车玩的是窗女。
然后想涉足情感本，
想玩，
想
河西加万里，
想就是说想要，那他想玩河西加万里是因为你想要涉足一下，开尝试一下情感本，是不是？
是的。
那你先打告别诗，然后再玩再见叶美娟
，OK，
然后再玩木马之城，然后呢再玩一些，就是开始我们带一些演绎的，
玩不到了感觉。
对，大概第
一，生涯可能就
然后我们玩河西加万里。
所以其实他还真的是对于新手来讲有点
看自己，就是
太多了，给的太多了。
我倒是没有很担心说给的太多，我觉得至少打过，你至少要打过两次本吧。我唯一不推荐的就是你从没打过剧本杀你来玩，还有就是我最好有一个推荐，就是如果你从没打过情感本也请至少打一个情感本，你先知道这种类型你喜不喜欢你再来，但你打过一个类型就一个情感本，不管是什么情感本，你知道情感本是个什么风向，你可以玩。
嗯，
对，只是我们开场前去会去问嘛，我们都会去问，去了解客人的关于一个打本的一个经验，然后如果有很新手的，那我就前面有一些细节的东西就在注意事项再说的更全嘛。
OK 好的，
就是对啊，至少打过一个吧，一个都没打过的话我还是不太推荐直接打这个。
好的，我觉得我在这里真的无论如何我觉得我要为隐秘地打一个广告，上一次好像就是上一期节目当中好像我把这个话说了一半然后后面就没有说下去。第一是我觉得再一次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再夸一下杨洋，杨洋的演绎，他对于你在当中是几个角色，两个角色，
我就两个角色，
对，你对于这个两个角色的这两个角色有区别你知道吗？
我知道，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我之前跟杨洋讨论过一些情感本的演绎的一些东西，然后包括最近我们店里面，我们不是自己打本的时候，我也尝试说去试一下演绎到底是什么回事儿。你看我开的几个本都是重演绎的本，虽然说就是演得很烂，但是我想去感受一下在台上去演东西的感觉大概是什么样子的。那这样的话，我自己开本比起我原先会开的那些所谓的硬核本来讲，只需要发本就是说说流程会更简单，就是会更让我自己的所谓作为一个 DM 来讲会更体验一些人在其中的感觉。所以说我去试了两个偏演绎的本，当然我自己演下来之后，我会发现第一点，我完全不能演除了我自己之外的角色，就是我只能演 Joker， 就是我只能演我这种人设的东西，而且演得非常好，我根本不需要看本，我只需要知道大概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我会把这个角色演得非常活灵活现，而且非常好笑。但是如果一旦超脱我平时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人设的角色，我是完全没有办法，而且我真的会紧张，而且会忘词，而且会有一切你有能够想象到的在演绎当中所发生的问题，我都会在其中会发生。所以我现在很确定自己不是一个擅长干这个事情的人，因为包括我自己，比如说在公司，我今天也邀请了 Vivi 嘛，其实我之前也邀请了这个李阳，我说我们公司每年都会有一次像老罗的这个什么跨年演讲这样的一个东西，我每年都会给我们全国的100多个经销商，然后有300人左右吧，讲一个连表演连脱口秀连很多东西在一起的一个 PPT， 里面蕴含了很多东西，它非常像你作为一个 DM 要在上面去调动下面所有人，你不能让他们觉得无聊，不能让他们睡觉，你要有感动的点，你要有好笑的点，你要有得到让他们获得知识和获得灵感的点，所有的东西你都要 Q 到我一个人在上面去承载这一场可能时长2小时的一场演出。我每一次都做得很好，而且本子什么的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写，但是问题来了，在上面我扮演的是我自己，所以我毫无压力，而且我无论是临场发挥，而且或者是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去升华，我很擅长，但是一旦它超脱我自己以外的东西，所以我就越来越在演绎这件事情上面感觉得到演员这个职业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所以说杨洋在这一次的演绎当中，因为之前我上一期节目其实就讲过，我没有真正的看过杨洋的所谓的叫大段演绎，而在这个本当中，整个的杨洋作为 NPC 出现在场上陪伴玩家的时间超过了3个小时， 甚至是有4个小时吧，应该差不多这个概念。
嗯，对，
嗯，
有的
有。然后你会感觉他不但可以自己演得像这个角色，或者演得让这个角色活灵活现，他甚至于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角色把各位玩家带入到你的角色，因为我们不是演员，我们只是看着书面上的文字在让自己想象中去带入这个文字里面告诉你的你是谁，你经历过什么，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你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厉害的地方就是可以通过他是谁来把你带入这个世界，这个是杨洋很厉害的地方。所以这个演绎里面让我感觉到的东西，它不只是说剧本杀一些文字上面，它是一个多元的，一个更立体的，让你在一场剧本杀当中能够感觉得到真正的这件事情是会让你带入你自己的人生，让你去感觉你自己在经历第二个人生状态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真的我觉得好的东西我真的想去分享给大家，去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是在上海，如果你们是剧本杀的这个热爱者，非常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能够来隐秘地试一下河西加万里。因为其他的我不敢说，因为就是很多人说我就是这种什么博主推荐是吧，这些东西你没用过，所以杨洋其他的本，我所谓带演绎的本我没上过。那个大浪也带演绎吗？
几乎没有，但是他也是全程有角色，但他的演绎感不会这么强，
不会那么强，
就还是比较轻松，
是吧？
对，就有可能因为
没有那么戏剧化。
对，就是因为他这个大浪的话，他就是一个老吴，但是这个老吴呢，他只是有一条行为准则线， 但它可以有不同风格的老吴，这个可以融入 DM 自己的一个性格。
我明白，就是他是可以是任何人，
就包括就是你说的，他可以是自己，你可以是自己。
对的，就是你还你看到的还是那个你认，比如说你跟这个 DM 认识，
嗯，
你看到的还是你认识的那个 DM，
嗯，
有可能，
有可能，
对，
在老吴那一趴，
对，但是在河西加万里当中，你会发现，就是杨洋所扮演的这两个角色，他其实很像，对吧？身份上很像，
嗯，
但是他们其实是用了两种，因为他们经历了两套不一样的时代。虽然说他们甚至是一直以来这两个人都在用同样的一种行为准则和对于世界的看法在行事，但是这两个人又是完全不同的人，这是杨洋可以给你体现出来的一个东西。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一个剧透的，因为这一个，那么接下去我们就会有一些剧透了，请大家就是谨慎收听啊。这个是一个时间节点，因为我们要说具体内容了。因为杨洋所扮演的是一个，在第一趴其实是两个都是老父亲，两个都是老父亲，
嗯、因为第一个是爷爷，
差不多嘛，就是长辈嘛，
嗯、
长辈嘛，
嗯，
都是家长。你扮演的全是家长，而且都是一个极度留恋于土地，极度留恋于家庭，极度对于子女有他自己的那种自己的方式去关心去呵护的这样的一个家长。但是因为他身处在 不同的年代，身处在不同的境况下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而第一个所谓的在这个近代近现代的一个家长，他是一个说我经历过，
第一个是现代了，
现代
九十年代
九
零年嘛，你们那个开始，
对对对对对，
他的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的初期，1980年到1990年之间。
嗯，第一个家长就属于那种你看到过的那种倔老头，对吧？
嗯，嗯嗯，
就倔老头，然后老子当过兵，打过鬼子，你他妈还有我懂？
嗯，
但是呢你又能够感觉到他不是那种没有感情的纸片人，他不是没有感情的纸片人，
嗯，
他有爱，你能够从他每一个动作，你可以从杨洋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说话的一个方式，你能够感受到他是一种长辈对于小辈的，哎，你是怎么揣摩这种情感呢？
我觉得你讲的
过了是吧，
就是讲的有点我都不知道的，我就是演啊，我不我讲不出这么多文字的东西、
okay. 就是你会知道就是在那种场景下我怎么能够去让你感受到我要让你感受的东西。
嗯，
行吧，反正语言真匮乏
就是
我现在给你束光、嗯、你会不会好一点？
就是我在做的东西，这也是我有时候也很苦恼这件事情，就是我想要去教大家怎么演，就有点匮乏于文字表达。
OK，
对，但我尽可能的在尝试。其实包括我的演绎的功，就是这个水平，在我做剧本杀之前，我从没演过。哎，不对，要说的话就是以前可能话剧。就是真的是很好，很小时候初中可能演过一次话剧，那种纯搞笑的、
嗯、
几乎可以判定为没有。甚至我刚开始进入隐秘地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次演就是月落乌啼啊，我第一次演就是月落乌啼啊。你看过
对吧？月落乌啼有点太戏剧化了，月落乌啼太戏剧化了，你觉得吗？
嗯，
就是太奔着了，就是人太本着了，就是那种在舞台上对你喊话的那种感觉。
嗯，对，就是所以我其实我的演呢也是就是自己不知道就一点一点放开来的。但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得放开、嗯、你得想办法能让各种情绪流露出来。而我记得有一个比较大的节点对于演绎这件事情，就是木马之城、
okay.
木马之城里面的那个星空摄影师哥白尼的那一段，他仍然是偏话剧式的，偏夸张化的，但是其实当时是就是我的一些台词功底，还有什么就是大伟和卓林他们就一句话一句话的，他就是虽然他们自己不一定能演上，但是他们能
就他们能知道好坏，
对，他们能帮我听
OK，
然后他就是一句话一句话的调，就包括刚开始可能会有一些演绎误区，就是讲台词的时候可能会，现在很多 DM 也会有，比如说拖长音，
对，
拖长尾音，然后加苦笑，不停的在里面加苦笑，拖长尾音和加苦笑这两个点都是你不自信，你在表演的时候你泄气了，你内心已经开始泄气了，你自己想要撑的一个表现，就比如对，然后我就从那里开始我就学会了放出情绪，放出情绪，然后放出情绪之后呢，还有一部分人他不敢演，是因为或许你也有这种，因为你活在自己的身份里面太久了，
嗯哼，
你不是不会演别人，是你不敢演别人，
嗯哼，
你不敢出来
OK，
对，你不敢离开演
员，又劝我了是吗？我不敢离开柜子
真的，我真的就是包括我在演练习歌伴你那一段，它中间有一些很夸张的，就是舞台式的那种，我要去宣誓啊，或者有一些很夸张的句子的时候，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你会不好意思，
嗯，
你会不好意思，但是当你真的突破那个节点之后，我就是从那次开始我就发现我好像什么都能演一下看看
，OK，
对，然后
这不是表达的挺好，
嗯，嗯，所以你问我，我在剧本中，比如说前期的老人那里，也可能是我自己可能脑子里，因为我以前挺喜欢看电视剧的，但是你说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但我就觉得他应该是这样子操作
，OK，
比如说有一个细节。就是发红包那里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给市，我最开始对市里的态度，就我哪怕再烦，
嗯，
就是我丢了一个红包给他，
嗯，
对，嗯，我发红包的动作每一个人的态度都不一样，就是
这个我看到，这个我看到，
就是我尽量，其实我的只有一个准则，就是我要让这个人不像演的，
嗯，
我的准则就是我要让你觉得我就是他，这也是我跟很多 DM 去讲 的但是你说让玩家觉得你就是他要具体怎么操作呢，他是无数个小的动作细节
是的
语气组成，而你怎么去达到这个地步，我的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你要么去生活中看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你要么去电视剧里看别人是怎么演，
现在的电视剧你也得挑，因为现在电视剧演的好的越来越少了，
那就去现实生活中你去观察别人，对，老人会有什么动作，
是的，
老人的动作手，然后他们会怎么样走，包括有很多人用拐杖这个东西啊，其实我昨天在最后那盘演绎的时候我出了两个小的 bug，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拐杖离地了，这是一个我不能认可的，因为包括你要用拐杖，你要演老人，你就要去找用拐杖去支撑，
嗯，
支撑你走路，什么样才像你真的在使用这根拐杖
？OK，
而不是你把拐杖当成一个装饰，你自己健步如飞的走进来，
嗯嗯，
那这些就是一点一点的他的行为细节，你要去，就是真实是什么样，你就怎么样。我昨天在最后其实也有一个，就是我要把那个。东南西北我想翻开的时候我拐杖离了一下地，然后后面不对，我又赶快把拐杖撑起来，我就把手拿低去翻那个东南西北，对，其实就是这种了，就是细节可能就是角色你感受到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就真因为这一个个细节才可以达到让我刚才说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这个角色他不是说我现在这一段为了在这个本里面多收你20块钱我要有一个人给你演一段东西，而是说这个角色是在你身边可以把你们带到你们自己所应该扮演的那个角色当中去，
嗯，
这是你好的一点，
嗯，还有一个可能有我猜测，啊，可能有加分的就是很多的演绎如果是剧目式剧场式的在远景演绎的话，
嗯，
是没有办法，玩家是无法干涉这一段的，他就按既定流程在走，而这种陪伴式的互动型 NPC一定会面临一件事情，就是玩家跟你搭话，
嗯，
我是有一套自己的词，但 可能很多 DM 能不能做到玩家给你抛出任何话，你仍然可以用这个原本的人设，
对，用他来给你讲话
去接话，
对的，这个很重要。
嗯，
这个是很考验的，这个真的是很考验，很多密室的
这对这一部分也是你会认为这个形象做得很实，因为只要我出现在你眼前，我就是他，我做任何事情，你们给我任何反应，我给你们的回馈都来自于这个老头。
是的。
嗯，
所以这也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这个对比点在于我原先看到其他店家的一些演绎，其实你会觉得很话剧化，演得很好，你感觉他们很专业很话剧，但是他们不是你的身边人。当然我不说那些差的了，就是我一直说，就是我看过太多差的演绎了。马景涛是上来就吼，就会吼，会打，会跪，
而且第二个角色
跪得扑通扑通的。哎，第二个
角色
我们先放一下，因为第二个角色我们到那一趴我们再讲，因为第二个角色我也想好好的讲讲。
嗯，
那么就是说我在这一趴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为什么说我要推荐大家来影迷地打这个本，真的是我觉得杨亮在整个的一个角色状态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觉得他瞬间的把这个情感本的门槛又一次拉低了，就是说他会让你去不自觉的去进入他想把你带入的那种状态和感觉。第一个角色还没有那么的强烈，而第二个角色一下子就会把你懂吗，就那种感觉。然后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如果在上海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影迷地客服，真的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他们杨洋和 Vivi 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创排这个河西加万里，我也想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可以让大家去更多的去看到，因为作为这个表里山河的这样的一部作品，它值得用我们的这种方式，它值得用一种更好的演绎去让它有以一种最好的状态去呈现在每一名玩家的这个面前。所以说我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推荐大家可以来影迷地感受一下由杨洋和 Vivi 向大家去呈现的这一场万里征途吧，算是。好的，然后好 OK， 进入我们今天的正式的主要剧情吧。Vivi 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故事的开头其实是源自于
其实整个故事的开头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的设定的背景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也就是说1980年到90年之间。实际上我们开幕的第一场就是90年的那一场除夕前
哦，那个是除夕哦，所以大家都回来了。
对，
就相当于这一大家子，
你到底
各奔东西。
嗯，
你是讲，你刚刚是讲认真的，
是讲认真的。
你不记得了？
没有，我记得，我开玩笑。哎呀哎呀，是嗯、你何必 cue 我的节目效果？就是我得那种哦，哇，除夕啊。
嗯，
是
没有，因为刚想说，刚还在说这老头子说的很多话，让你就是感觉他讲的第一句就是。过年才能见到你们，包括做的所有的操作都是
知道啊，
所以刚才节目效果
知道。
行吧，我打破了你的节目效果，对不起。
对不起。好，来。
对，然后但是呢这几个孩子因为都是在祖国的东南西北嘛，
北东南，
嗯，
没有西，
西在家，
因为家是西。
对
对
对、然后呢我们可以说
全风向
几个人物啊。大哥大嫂，
大哥大嫂
是在北京的，
在北京。
嗯，
简单来讲，就是北京社畜，
没错，
就是北京社畜。
社畜
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一个职业。
嗯，
90年代工资一个月才拿200块，然后那个时候北京的房价是2000一个平米，2-3000一个平米。
嗯，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在，他在你们的本里面有那个报纸。
对，我
报
纸看了，我报纸都仔细读了。那个时候是房价刚开始疯涨的时候，
对，
说我一个月只拿200块钱工资，北京房价一个平米2-3000，说我算了一下，我要100年才可以买得起房，老婆也含辛茹苦在那儿他妈当服务员，
对，
对吧？
还瞒着你，
是，然后我老婆长得像周慧敏在当服务员，
嗯
啊，很辛苦，就是真的是。然后有一个孩子叫绵绵，
叫绵绵，
对，生了一个小孩叫绵绵，住在一个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
你知道他全名叫什么吗？
全名叫曹绵绵。
嗯，对。
干嘛？ 考我这个？
他怕你连爹的姓都不记得了。
没有，因为我当时第一次我没看这个本的时候，玩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明明是小明。我后面写族谱的时候是，他全名就叫曹绵绵。
对，
对，全名就叫曹绵绵。
嗯，然后， 你们一家三口呢？然后作为大哥大嫂是想第一在北京买房，第二是绵绵他因为又要上小学了，而且他身体也不太好，也是需要钱的。
哎呀，学区房啊，哎，学区房。
嗯，
这就是我一直讲的，就是说，对这个东西呢，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对，
很难去改变吧？我觉得这也是中国人骨子里面的东西，写得很真实，
是，
就是说。一家人的一切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好好念书，想买一套学区房40万，
嗯，也想在北京安个家，
在北京安个家，家很重要。
然后呢，你们就回来了，但是这回来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过年，而是为了因为家里，你们听说哇，家里那五块地要
拆迁了呀，
有钱拿了。
对，就是回来很简单，就是说这个消息就是太好了。
对，
就是一朝农奴翻身把歌唱，
是，
对，有钱你拆迁就有钱，我就拆二代了，我就是，
是，
对的，嗯。
然后第二个呢是你们的小妹叫曹泽霜，
对，双双，
对，她呢是在上海，
对的，
独立女性，想闯荡事业，
是的，
她其实就是想要一笔就是所谓的启动资金，
开了个贸易公司，现在缺
钱，缺
钱，我现在缺这个钱去实现我商业女强人的这个宏图大愿，
是，
对的。
然后你的二弟泽武，先忘了说大哥叫泽文啊，
对，我叫泽文，文武双，没有权，
哎，为什么会没有权？
对的。
然后泽武呢，他是在深圳的一个就是做生意的，
对的，
好像很阔是吧，大老板。
这个在我们很多90年代的这些片子里面经常有这样的一个人物，穿着一身西装，里面是一件尖领的 衬衫，你想想这种人，
下海，
对，
是
下海了，
下海，
也不是下海，深圳做生意，深圳做生意，然后明明他们是东北人，开口闭口那就是撒撒水，
对，
对吧，举着大哥大，
我跟你讲，我现在脑子里马上浮现出来了我一个亲戚，不重要，
是吧，
很讨人厌。
对，这种人很多，这种人真的很多，就是很刻板印象的一种形象，
就在深圳，
对，南方打工。
然后呢，然后呢，他就经常给大嫂会去寄一些，就是
对大嫂特别好，
别好，
结婚的时候给我在红包，结婚之后我操，结婚 那天包了一个怎么3000还是3万的红包给我，红包包的特
3万啊，
三千
包了一个巨大的，那个时候一个月拿200块钱，包了一个3000红包给我啊，红包里面放了一张周慧敏照片，
嗯，
上面写着小子好运气啊，
嗯，
大嫂那么漂亮
啊，挑衅，
哇，真是，
你知道你
这种弟弟打死，
你知道你弟是做啥生意的吗？最开始
我知道，我感觉哎，这种人的特色是什么，
嗯，
这种人你永远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生意，
他还真的有一门具体的生意，
是吧，他有生意，
就是华强北，就是卖大哥大的，
华强北卖大哥大，OK，
是，
对。
然后呢，你看他好像就是在村里人都认为他好像很有钱，对，
开着豪车，
哎，
然后拿着大哥大，然后送的都是他妈名牌、然后送给这个警察叔叔一个相机、尼康，尼康，他不是 Nikon 吗，哥们儿读耐克，
对，就是土老板感觉，
对，开口闭口都是撒撒水，
是，那他为什么要回来呢？是因为他欠债了，
对，就是没有表面那么好，而且大多数这种人我跟你讲真的就是背后都是那么屁股债，
他其实是他好过只不过很短，自己又完没了，
对
对，
就是他赶上过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但是没经受住改革开放的大浪潮，
对，
插播一条，李阳玩的是这个角色，
你玩的这个角色，
对，
不像你，
因为这是一条没有爱情线的角色，
他把那个没有啊，他倾家荡产的路径还跟我喜好蛮搭的。
为什么不是他喜欢赌博的那个特性跟你蛮搭的？他中间有一段，
对，他倾家荡产就是因为赌博呀。
嗯，
但是他这个结果跟我不太一样。这个人，这个小子
啊，
就是、
这段不要再往下说了啊，这段不要再往下说了。
Okay.
在节目里面打住你，减少我一个剪辑点。
OK，
好吧。
然后剩下的一个男生呢，是大嫂的亲弟弟，叫安思北。
对的，就是我们曹家有一个世家，就是我们曹家在这个西北啊，我们是在陇南是吧？ 就是在敦煌。
对，就在敦煌。
对，嗯，我们曹家在敦煌，那然后呢是就是属于名门，也算是名门望族了。我们自己的地还挺大的。然后呢，我们有一个世家的一个，所以就是交好的一个世家，就是安家。
对，安家。
对，安家呢，就是相当于你就相当于安家的妹妹还是姐姐？
大嫂是姐姐。
对，
安
家的这个大妹妹嫁给了曹家的大哥。就是 大妹妹
大姐姐
啊，大姐姐，安家的大姐姐嫁给了这个曹家的长子，
对，
然后安家的弟弟，嗯，安家的弟弟，然后再追这个
小妹，
曹家的小妹，
是的，
啊，就是父一代子一代的这个关系。
对，他俩在异地恋，然后呢，他是一个警察，但是他真正的热爱是摄影，嗯，
对的，嗯，
所以他就是一直在老家的，他是。第一个一直在老家的人，然后第二个在老家的人是姑姑，
姑姑，嗯，
叫曹世林。
姑姑一开始那个人设就是比二弟还可怕，
大龄剩女。
第一是大龄圣斗士了，斗战胜佛。
那个时候的圣斗士啊，你想想，对吧？
哦，你想八九十年代，就是在当时的这种社会舆论相对比较苛刻的这个情况下，三十多岁，
嗯，
三十大几岁，
嗯，
没出嫁，
对，
老姑娘，
天天要被指着鼻子说的那种，
那是被全世界人指着鼻子说，
是
不可接受。
全世界外国人也来说，
你 Q 我这个，就真的会有村口老太天天在那儿串闲话，这种事儿是有的，因为我经历过那个年代。我小的时候就真的是有一些就是我们这个弄堂里面，
所以你十八岁赶紧就是成婚了。
对的，我弄堂里面的那些我们叫阿姨的没嫁出去的，真的我听到他们就串闲话，说怎么怎么样的，怎么怎么样的，
总觉得好像是他有问题，所以嫁不
出去。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所以他其实原来是离开过家的，后来回来是在家乡当了个导游。
对的，他
其实没有啃老，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就是觉得他在啃老。
是的，而且他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他跟二弟和那个安思北和警察好像都很暧昧。
不，
没有，他是很照顾
二弟，他是很照顾他们，
但是在我的视角呢当中就很暧昧。我的视角当中他们就是男男女女都他妈很暧昧，就我媳妇跟我不暧昧。
就你结婚了呗，这个就叫做什么吃着锅里，
就是我老觉得别人的这个感情生活比我丰富，是吧？好吧，
你确定这个不是带入你自己的解读吗？
没有，他是啊他就说这个姑姑特别照顾
偏心吧，
特别照顾二弟，
是吧？是因为偏心。
对，他跟安思北的关系也很好，
是
什么单独半夜出去看星星，
是
这个都写到这个份儿上，他不是为了让我往这个方向想，
不，他是让你觉得偏心。
行吧，
因为他对你没有那个，因为你们是同一辈嘛。
不不不不，他跟我不是同一辈，他是我姑姑。
我是说他就是三个男生是同一辈。
对对
对
对对对，
就在你的本里他是明显偏心的两个的。
小姑姑啊，
对，
年纪很小的姑姑，从姑姑来讲的话，他的年纪很小。
然后呢，这几个人呢就是聚在了一起，
是的，
都回来了。
嗯，
好，这个时候我们老爷子他叫曹族方，
曹族方，
哎，
很老爷子的名字，
对，非常
男人叫方，
嗯，
里面还有个族方这两个词，哇，这真的是就很那个年代，
是，
嗯，
然后呢，进来的第一场戏就是你们当天晚上，哟，这是一年到头忙忙忙，是吧？哇，今天才回来啊，开始数落，一个一个去。数落其实就是破冰让你们互相介绍，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
哇，他数落那个就真的是，就上期节目我也讲他数落那个大就是那个姑姑，就是他妹妹
一顿骂，
哇操，他数落他妹妹真的牛逼，我天哪，真的是这个，真的是就是大家反正过年回家，如果你三十多岁你没结婚，你父母怎么讲你他就怎么讲，那个话比那个反正就是也就是由过而不及，反正啊。
但是呢，老爷子也很偏心的，就是偏心在明面上的是他很喜欢小女儿泽霜，
对的，
包括发枣子也是给他吃的最多的，然后红包也是最大的。
哦，那段真的有意思，把所有的接下去的枣子都给，那个是里面就有这么写是吗？很有意思，就是每个人一个，然后到了那个妹妹捧了一把给他，
对对，他就是为了。 告诉你了。
对，然后不给姑姑，姑姑当时吉亚还想直接伸手拿。
嗯
嗯，
玩去，玩去。
嗯，
哎，你说你天天吃，天天吃。怎么了？你还跟乔贝抢是吧？
嗯
嗯，对，他其实就是很明显的告诉你这段关系，家里
的
关系是这个。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又讲到了老父亲马上就要拿出这几块地，哦，这个每块地都和你们小时候有关系，每个人。
对的，老年人跟你在一起就喜欢讲你们小时候的事儿。
嗯
嗯，
先发个红包。
对，先发了红包嘛，
哎，不重要。
我告诉你，其实还有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呢，可能要比对你才能感觉到的，就是。你们所有人只有两个人的红包不是一千块，
对，
一个是双双，双双是两千，还有一个人就是诗琳，
八百，
诗琳一千五，
诗琳一千五，
诗琳是一千五，
对，
姑姑是一千五，
对，这个其实就是暗示，
对，
他表面上嫌弃他，但实际上是爱他的。
我明面上就是这么讲他，但是我还是给他准备红包，
哦，
而且我包了一千五，
那很感人呢，
是的，
嗯，就是你知道他从进来开始，我一直以为他的红包比我们少，
比你们多，
嗯，
哦。我一直以来他以为他就是八百，因为我们都是一千，
嗯，
他还当着我们面数了，我可能没看清楚，然后因为他会给我们的第一感觉是就是真的不喜欢他，但是你给了他一个一千五红包，哇，
是的，
这个他自己会很感动，
嗯，他如果数错了的话，那就不知道了，
okay，
因为当着你面数你也只以为只有八百，
我以为是八百，我好像看到数出来是八百，
一千五，
一千五，
嗯，我放的那个
啊，够够，那 OK，
然后。
一千五的练钞，这个
没办法，
练龙拳
没办法。然后就开始讲每块地嘛，回忆你们小的时候的事情，
嗯，对的，就喜欢讲小时候的那些糗事儿，嗯。
哎，嗯，然后呢，回忆完了之后说：“哎呀，算了，我去给你们做饭吧。”
嗯，
我就离场了。
是的，
我这个时候屋里就剩下你们几个了，是吧？
嗯，
然后开始吵架。
是
啊，一个开始，哎呦，这个泽武开始，哟，怎么了？你给老爷子买的三用机怎么了？就开始互相就是扒
对
方。对
的，反正就是你知道，兄弟姐妹，
哎，
反正很家长里短吧。反正
哎，
就是你想象中的，许久未见，一群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其实现在，在那个年代的家庭当中，其实大家表达情感的方式就是吵架吧，可能是。
是。
真的是，我觉得，嗯，
因为大家都好像都觉得说是，老一辈呢没有偏向自己，就除了那个小女儿是特别能明显的感受到的，
因为你会发现啊，在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或者说在我们整个中国相对经济发展还相对比较落后的时候，在每一个大家族当中，苦难肯定要比幸福要来得多，
嗯，
所以人们习惯于去把苦难的情绪表现在外面，而且那个年代的人们其实不太容易，或者说不太擅长去感受生活中的所谓的小确幸这些东西。
对，
所以我们无论从影视作品还是从很多的一些方面，我们会感受到这种大家族的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就是那些以苦难为基调的家长里短，
对，就比较粗粝那种，
对，而不像现在其实，哎，相亲相爱一家人，哎，拉一个微信群是吧，啊，妈妈好年轻哦，越活越年轻啦，
对
对吧，
嘴巴不要太甜是吧，
啊，哇，姑姑你拍的照片好好看，你看你那个飞扬的围巾啊，真的配你的肤色是吧，现在都是开始走这个套路了，对吧，但以前真的人们不太懂得表达，
对，
只懂得抱怨，
嗯，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就在你们互相吵的时候，哎，来了一个前半段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谁？
王主任
，
哎，小王八，
对，小王八，
哎，
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不是要卖地吗？其实就很简单，这故事里面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明白一点，但在第一段剧情当中，我们都没有当着老爷子的面去提这个事儿，
嗯，
就是我们知道这块地要拆了，政府要来收这块地。
老爷子其实也知道，老爷子在最后 Q 四北的时候说了，就是说，哦，那个建委的那个小王吧，
发那个红包的时候不是说答应这件事吗？
嗯
嗯，
但是他就是说，我的意思是，他没有把这个作为一个主题。老爷子心里面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揣测，就是我们去深化一下剧本，我觉得我个人揣测他应该是，第一他抗拒这个事情，第二一点
非常抗拒，
第二一点老爷子其实他还是那种传统的老爷子形态。有我在，你们都听我的，这他妈就不是个事儿。
是的，
这个事儿不可能成真的。
对，
他一直觉得他管得住我们，对的。所以其实但我们心怀鬼胎嘛，就是用这个叫心怀鬼胎，
因为他整个人物的
卖定了这个地，
是因为他整个人物的立出来，他就是一个脾气很火爆，就是很大年纪，
老古板，
对，身体很硬朗，但是脾气又很火爆的人。
嗯，
他因为这事儿呢，还把王主任给打了一顿。
嗯，
所以王主任一进来的时候贴了个创口贴说，来，这是你们家曹阎王打的。
曹阎王，对，他有一个，对，曹阎王，对，他有一个绰号曹阎王。
对，
王主任进来，王主任进来那个真的像小鬼子那个状态，你知道吧？小凡很适合那个状态，但是我也说了，
他很兴奋，他拿了这个角色很兴奋。
对，但是他在一开始的确有点没放开，我觉得他就是说，他后面那种贱样就开始出来了。就一开始我们感觉他，以我对小凡的贱的这个认识，他只发挥了30%的贱，
是
对的。反正的意思就很简单，就是这个地儿怎么卖，我说了算，对吧？你们谁卖哪块地儿？就是他有好几块，他一共有5块地。
对，
其实这个还很关键。我们有6个人，但是这里面我突然就很，就是他其实是一个伏笔，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伏笔。
嗯，
其实在至少在我的故事当中和前面大家的分享和交代当中，没有非常的明确的写到这个所谓的安思北，他这个角色就是思北是那个警察吧？
是的，
跟我们的一些很浓厚的一些所谓的关系和情感，我就知道他是一个继子，
嗯，
算是继子吧。安思北算继子吗？哦，不是不是，他
不是
后面那个，哦，他其实就是个外人。
对啊，他是
安思北就是个外人，
他是你小舅子啊，
他安家的人。
但是为什么那就很奇怪了？
嗯，
就怎么可能有他一份呢？但是他就是在里面，
哎，
对对吧？
他小时候的故事是和这几块地有一点关系嘛？
对啊，但是他其实是个外人，
是，
我有点串了，那是后面那个角色。对，
他主要的任务是要帮助双双去拿一块地。
对的，所以他其实是场上唯一的纯外人。但是他将来有可能会变成自己人，但是呢，其实爷爷也挺好。那个，他虽然说就是满嘴都是教训，就是我们的这个曹老爷子，但是其实啊，我们话里话外其实看得出来，安思北对他来讲就是孩子，
对，
就是孩子，
对。
所以说呢，我们渐渐的其实也淡忘这个事儿，就淡忘就是为什么他会在我们这儿，就是有跟地有关系。我们只想到是，我操，我们6个人这5块地怎么分呢？是吧？
是，就光想着玩了。所以就是开场的时候跟你们说，机智千万不要生父心太重，就是因为会很容易。
对，然后呢，相当于他会进入一个我们要去问那个王主任要点信息，这个地该怎么卖，然后呢，我们能分多少钱，就是对自己有利或者怎么样的去套点信息。
对，
这个时候呢，就又出现了另外的一个人物，啊，那个小卖部大婶。
对，他其实是应该是个男的演的，叫老李。
哦，叫老李。
因为在那个爷爷的口中，他是要让泽双和老李的那个小孩儿子相亲的。
哦，
他不说过年的时候你跟我去老李家。
他儿子是张北斗。哦，哎，是提了吗？
提了，他要，那个，
谁儿子？
有一个张北斗，
但是不是老李的儿子。
对，
是谁提了？是张北斗啊。
那个王主任提的，
王主任提的，反正双双特别吃香，反正谁都希望给双双介绍对象。
是，
其中王主任跟双双讲，我上认识一谁，他儿子他妈上天了，叫张北斗，那就 Q 了一下那个，
是的，
这个
群星。
对，然后老李呢，本来是那个是李老板，是个男的，但是因为就是隐秘地条件有限，
隐秘地条件有限，
就编凭空出了一个李婶，
李婶
啊，
也挺好了，我觉得李婶更好。
然后呢，就是老板娘，就是那种村口的八卦老板娘，那个词儿全是现编的。
对，
因为他
看得出来，
对，
看出来了，
是不是演的不好？
不，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看得出来，是因为就是他没有必要为他写词儿，因为这有什么好写的？
对，他其实就卖东西。
对，因为他没有剧情的推进，他其实就是让你欢乐一下，
对，让你买个东西。
但是这点啊，就是说，这就是我说吐槽的一点。
你看得出曹阎王所有的词都是现编的吗？
曹阎王所有的词我看得出来有很多是现编的，但是我不知道哪些。
那你看错了，全部是他写的
是吗？但是我觉得当中其实是有很多互动的东西，肯定是你现编的，
有了什么马腿，那个就
他记错了，是狗腿子，
我知道，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我现在要小小的吐槽的一点是，就是表里山河写欢乐的部分真的水平不是特别的高。我知道他其实在这里是想写欢乐，但是他也要服务剧情了，不能太夸张了，但是他想到的梗和想到的点就没有那么好笑，也没有那么好玩。
确实是，确实是，他欢乐没有那种很让你意外的那种欢乐。
对的，然后就包括我觉得欢乐部分，在我之前玩的一些，包括叫爸爸啊，包括这个，但是叫爸爸已经被划入欢乐本了。
对
对对
对
对，
他那个欢乐比重太高了。
对
对, 对，
包括红豆，他其实还是红豆，我不知道我玩的，但是我之前的那些欢乐部分，我觉得很好笑，拍照片、摆姿势、套圈
嗯。
那些还是蛮好笑的
啊、
我个人觉得很好笑。
那你觉得千佛梦前面的机制呢？
那个完全就不是欢乐啊，那个就是一开始让你觉得他妈的你想打死他，对，那个是他想让你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本就在上一期我们讲了，他其实是想套一些流行的情感本的框架，但是表里山河有一些东西比他们的档次和段位高太多了，但是要降到。跟你脸贴脸的那些部分，那一些就是说前期还是要欢乐一些的部分，表里山河处理的其实就没有那一些作者那么得心应手了。
嗯，
他其实是有点在这个方面，当然他很短了，他很短，所以说也因为我们现在就相当于鸡蛋里面挑骨头，对的。然后就我们在李婶那儿买东西，
对，
买完东西之后相当于去贿赂我们的这个王主任，
嗯
啊，当中其实有一个小彩蛋是我们拿香烟去的时候。王主任会很讨厌这个礼物，
是
因为他说他爸爸得癌症走了，
对，肺癌走的，
对的，他就是一个小彩蛋嘛，
嗯，
那然后那个先那个香烟也是你不小心给我的，是你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是不小心的吧？多给了我一张，我免费得到了一盒香烟。
我在想，哎，香烟去哪儿了？
香烟去了，很重要的香烟，我就
香烟去了。
我拿到了以后，谁都没有讲，我说多了一个道具啊，太好了。
嗯
嗯。
然后呢，那个时候，你们会去王主任的，除了贿赂他，还可以换取一些情报卡、
风言风语，
哎，还有一些是就是那个时候是回来让你们撕逼的，因为你们有一个人去了，那么剩下五个人就在这儿有点无聊。嗯，
是的，但问题来了，这句话也不是处理的特别好，反正好在啊，时长不长，
对，
我觉得瑕不掩瑜吧，这段不是处理的特别好，从我们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相当于我们把其他本处理的很好的方面再跟这个本处理的稍微欠缺那么一点点的部分再做比较了，
嗯，
在这一段上并不是特别妙，他做的包括的一些风言风语那些值得撕逼的点，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哎呀，我觉得我媳妇儿他妈的跟那个谁就是，哦不，我刚才想说搞破鞋不行，我媳妇儿不是破鞋，就是关系暧昧，然后我觉得这个谁姑姑跟那个安思北也关系暧昧等等的，就这些东西，
嗯，然后呢，然后你撕完了之后，王主任就过来说，哦，你们来那个买地的结果出来了。
嗯，
因为这个买地的规则是六个人只有五块地，那如果至少是有两个人会投中一块地，
嗯，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们俩就得 PK，
对
啊，
PK 呢他其实的目的我感觉作者就是想让你们去分享，他没有那种硬分享，他在前面他我一直在感觉啊，就表里山河他想打破那种就是说我在分享故事的情况下面不要故事分享大会，他一定要通过某一种你们认为最合理的方式把自己的故事说了出来，
是，
但是也不是特别合理，反正
嗯，这个本其实包括我们自己玩的时候，包括我们昨天那车，我有私下问过另外几，我几乎每个人应该都问过一遍，就是不管是口头上的还是微信上的，都会给我一个反馈，是说分享的部分太少了。
对的，
嗯，但是这个是表里山河的要求，他就是不让你去分享太多东西，他在很多的段落处理上都说一定控制时长，不能弄成分享大会。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本真的可以多刷，你知道吗？
对，他可以，他是故意
的。
因为他让你注重个人体验，嗯，然后
哦，他还有一点，他怕什么？他怕你吃队友，
蹭线嘛？
对，对，
他怕你吃别的那条线。
不，他怕就是说你的东西，你的情感部分，或者说你的这个情感点，
嗯，
一定要依托于，因为很多情感本是依托于对方的输出，你的 CP 位输出啊。你的比如说是什么兄弟位输出啊，他倒是怕一定要靠输出去让你 他不想走那种、嗯、他就想说你自己看完这个本你就自己给自己已经输出够了，我的文字，他对自己的文字很有信心，当然他也做到了啊、
嗯、
就是说自己给自己输出就够了， NPC 给你的所有人的输出就够了。
嗯，是的。然后呢我们投票分享完了之后最终是有一个人落，就是没有拿到地。
对，我们还没有说，就是这一部分它其实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你在这一部分，因为你两个人如果同票的话你就要去分享你关于这块地的一些回忆，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所谓的故事分享点、
嗯、
会故意设置在这个地方、
嗯
啊、是这样的。嗯，
然后呢分享完了之后呢有一个人好没有拿到地，没有拿到地，这个时候呢王主任会说哇地分完了，
对，
你们这十二万的那个契税啊，
对的，
别忘了付、嗯、然后呢他还会，
对的，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小机制，就是我们拿到地之后呢其实还要付一个十二万的契税，那么他还有一个简单的小博弈的游戏让你去说选择我十二万契税该怎么付那之类的、
嗯、
但其实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到最后地也没卖成，
是最后他会那个王主任会掏出来这个曹老头也就是你们的爷爷的遗嘱。
哦哦，他是直接哦，对，他有遗嘱，遗嘱给了二弟、
啊、就是没有拿到地的人。
哦，是他不是固定的，他就是给
对
二弟。二弟一开始表现的太夸张了，被我们针对了。
对
嗯，
他那个人设也很容易被针对。你们上次是针对李阳吗？
我们针对完全是场外。
我就告诉你，
他也因为场外啊，小九也是因为场外。
这个二弟没有，我没有，我是拿到地的人，因为咱们跟王主任处得好。
你就擅长机智是吧？
就是跟王主任直接处上了，王主任直接说，现在还有，据我所知还有这一块地啊，没人必要、啊。我说行，王主任，最有听您的，填上。直接拿下啊，根本没有什么竞争。
okay,
直接拿下一块。
是的。
然后
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跟，这里可以分享一下玩的过程，你们怎么样去跟王主任
就贿赂他的。你们很快就回来了，你知道李阳那一趴去了，就他自己玩的时候他去了多久。
你知道我整个跟王主任聊上，我说主任啊，因为没有，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王主任出场的时候大家多少还是对他有些敌意的，对吧？嗯，就是有点烦，我们那个 DM 也就是我们玩内衬那个 NPC 也挺好的，然后我就是进去想打破一下之前就是撂下的一些狠话的这个
我知道
芥蒂，然后
就是华贵嘛，
嗯，
华贵我知道，我知道，我懂，
然后我就说
华贵加跳贵，
我就开始
跳着华贵，
我就凑着王主任，我就说王主任，你这个人啊，啥都好，就是太粗心了，您瞅瞅。这钱都掉地上了，怎么回事呀、啊？我说，哎呦，我来捡，我来捡。我说王主任，哎，然后我说，王主任，你说你粗心，你还不信？这还掉了一张什么？
还掉了个手表、啊，
对，
还掉了个手表。
说
他那一趴去的时间特别长，
然后直接就，他说，然后嗯，听说啊，这块地啊，没人写。
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回头可能要跟小帆去聊一聊的，就是他的演绎上的一些小瑕疵吧。
嗯，你们那个时候感觉是怎么样子的，就是贿赂的，
嗯，
很顺利，
不是对方的回馈不够，你自己也摆烂了，就是当他没有为难你，他也没有，就是他没有主动，就是你会感觉互动不够，就那么简单，就是互动不够、
嗯、
就是说因为你们那一趴都没见到嘛，
嗯，
但是我们去的人，我们至少我自己会发现互动不够，他也没有那种就是推脱啊，或者说跟你来回拉扯一下的这种感觉。嗯，他那个人设在那个时候立的还不够贱，嗯，太直接了，
嗯，
太浮于表面了，
嗯，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演绎上的瑕疵。
Okay, 好，然后这一块的话完了之后，他就读了遗嘱出来，然后呢，王主任就准备开溜了、嗯、啊，说我要去量土地了哦、哎，你们别告诉那个曹阎王哦。
对，遗嘱是怎么写的来着？
就是那个地不能卖，但是呢，六块地，五块地，六个兄弟，所以最后没拿到地的人，每个有地的人要给他四万块钱。
哦，对对对，
就是他会拿到
二十万
。OK OK。但是呢其实王主任也跟我们说了一个事儿，就是说其实我们定了还不作数，最后要我们曹阎王签字，
对
这个事儿才作数。
他其实是把你们挑起来，卖地的心挑起来，然后让你们去给曹阎王施压。
对的，
嗯，
然后我们就开始施压了。
哎，
对，曹阎王来了，不是这个曹老爷子来了。
然后王主任刚走， 曹老爷子进来，他说：“哟，我刚刚有没有看错？那个是不是那个
小王
八？哎，
小王
八是。”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就
先
反应过来了，
先读
不，他反应过来说：“看来你们还是
把
地卖
了
呀。
啊”
然后就气死了，然后你们就开始看下一幕，
其实当场表演，当场表演死掉啊，
死掉啊，
死掉。哎，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来着？这一段我有点记不清了。
我就是说
生气，
我说因为小雪话真的太多了，我没办法直接说我的词，我只得给他接话。因为我刚一进去，我说小王八怎么来了？他说爷爷，他们喊的，都他们，我就只能开始接他的话。
嗯、
正常的词就是说我要先说曹英文怎么来就怎么来了，
就是、
怎么回事？
小王八怎么
然后我就开始是那个责文责我失联。就你们怎么把他找来了，你们是不是把地还是卖了，
对，其实说明曹老爷子心里清楚这几个小孩大概率会是卖地的，
嗯，
所以他一看到那个小王走出去，他就马上反应过来这几个小孩把地卖了。
OK，
嗯，
okay，
然后这个时候你们就开始在读下一幕，
嗯，
然后曹老爷子这个时候下一幕出场的时候是就是拿着那个白酒杯，
喝酒，
对，
嗯，
你们在读的时候他就在喝，然后他把泽武认成了他三叔。
哦，对的
啊，
其实啊，对了，我回忆起来了，因为我们感觉曹老爷子就是我们感觉我们自己的爷爷，是爷爷，对的，
爷爷，
对，
对，
我们感觉爷爷不高兴了，
嗯，
开始喝闷酒了，
嗯，
对，而且我们的本里面也写了，就是爷爷喝的有点醉了，
对，
都认不清人了。
我甚至在后边还听到你们说啊，他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因为记错了嘛，
嗯，对。也不是，我们其实我的本里面有写他喝醉了，
嗯，
对的，然后就开始乱认人了。他一开始就是，
嗯，
而且他属于那种就是说，这个老头我们会发现啊，他在清醒状况下面就是你想那种倔老头，但是三杯酒下肚，架子放开了，情感爆发出来了，
嗯，
就是
他会去问你们每一个人为什么要把地卖了，
对的，内心柔弱的那一面开始展现在你面前了，
嗯
嗯，
而且。他可能就是他就是因为这件事也挑起了他对这块土地的一些回忆，帮他一起修房子的三叔，对吧？是修房子吗？是修房子的三叔，说那根横梁是三叔打的，
对
对的，然后还有
木匠，
对对对，谁，
嗯，
就开始把我们认成了他们，
嗯，
然后其实那一刻我开始有点进去了。
就
真正的
已经能够预感到他可能要说了一些什么东西。
对，不，我不是预感，我是整个的人物，就是我开始真正的进入剧本了。因为那个时候李阳已经开始，他在那种喝醉的状态下颤抖的声音啊，下巴还抖两下的那种感觉，让我有点开始被他带入到这个状态了。
嗯，
带入到我就是曹泽文，我真正的是曹泽文这个状态了，
嗯。那个时候呢？他问完你们原因之后，然后就会告诉你们说，那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老了，我记不清名字了，然后你们还记不记得曹家的有一个
规
矩，
规矩，
对，
哦，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啊，就是说这些应该是本我要问一下，就比如说我说我这个地我买房子要40万，你说你只有4万，这些是剧情里面本身就会 Q 到你们的一些点吗？
嗯，什么？我拿2万块，这是固定台词。
不，就是，你拿2万块，就是你会问我们，就是说你要多少钱？我会跟你讲，我买房子要40万。
啊，对。
然后他会就是在 DM 手册里面有写，对方会回答20万或者40万，然后你就
他不会，就是
他写了20万，
他写了，但是你回答多少，我就当多少演。
嗯，
我又不知道你这真的要多少万。
是的，但是就是说你会有那种就是。他会写括号表现出极度的惊讶，
会有一些语辅助语气的，
对，但最主要还是要看演员本身去怎么处理，
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一块的每一趴的反应很对，
嗯，
很对，就是一个我这辈子就生活在敦煌，
嗯，
我见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郊外的敦煌石窟，就是那个敦煌那个叫什么石窟，来我
没去过
敦煌的什么石窟，
就敦煌那个石窟的名字叫什么来着，我都忘了，
哦呀，
莫高窟，对，对，莫高窟，
没去过，
我可能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我们郊外那个莫高窟了，
嗯，
他想象不到说 什么玩意儿，你房子要卖到四十，就什么房子你要卖到四十万？
对，其实这也是从侧面就告诉我们所有的玩家，就是我们时代的变迁它是割裂式的。
对的，所以我那一趴就是因为你知道它是一趴一趴的让我更带入，因为这一趴就是当你和 DM 的，当你或者不是你和 NPC 的互动，因为一开始其实我觉得咱们都是人嘛，对吧，我们去从文字上面去感受到他想让你感受到的东西，它其实是有个时间过程的，它就是慢慢，但是你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可以更快速的把你带入那种状态，当你的每一个反应是真实而且不做作的，就是他的就是李阳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什么要四十万，就是那种感觉，它不是那种戏剧化的，就是跟你大吼一声什么要四十万，这他妈疯了吗？但这就是我
这种类型就上不了场，
对吧？就是它表现出来的就是那种，我不是妖魔化你，就是说你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感觉到，因为我是一个，其实我还是蛮注重细节的人，我可能不太能够说出你每一个细节，但是你会在每一个。在我跟我互动的时候的眼神动作甚至于微表情里面，我知道我会明白你在你那个时候就认为你是他了，你不会是觉得我现在是在演一个东西，这个是你厉害的地方，所以说你的一些反应就是会一步一步的把我往这个曹泽文这个人里面拉，就包括当时你在四十万的那种惊讶，不是那种夸张的，就是那种就惊讶中带有一种哎，就怎么会这个世道已经变成就是有四十万的房子了，
他其实每个人物这两个 NPC 他都有一个人物小传，曹族方的话他就是有一个最核心的点，就是被时代抛弃的一位老人，被时代抛下的一个老人，
对，所以你理解了这
点。然后我的一些其实我自己会去把台词一定会自己去说嘛，说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细节点可能我真的就是临场，我就是在当他演，我觉得就会有一个自然的状态，有一些可能是技术性的操作，比如说在我知道那个泽武高利贷那里，我先是很凶了一下，然后后面我就知道这不是个事儿，我凶他不行，还得爷爷来给他兜底，
我感受到了。
我在问他你欠了多少钱的时候，我故意抖着问的，我不敢听那个数字，因为我已经听到了前面的四十万，你这边高利贷，所以我说你欠了多少钱的，欠了这几一句话，我是有刻意的去抖着，
是我感受到了这些东西，
说出来，
我感受到，
对，
所以我为什么说那一趴你的每一个反应是对的，是对的，一点都不抓嘛，一点都不戏剧化。所以这就是很棒的一点，然后所以说在这一段之后，其实我们会感觉到当曹老爷子离场的时候，你甚至表现出来的和你坐下来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你懂吗？坐下来是那种无奈，然后想你们这群孩子就怎么就这么不孝，就是可能也没有到不孝那个份上，你会觉得就是你们这群，就是他可能自己都无法去表达那种感觉，我借酒消愁，我坐在这个地方，但我们到一个个向你道出苦处之后，你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啊，
漏了一趴，就是你们在分享完苦处之后，他让你们回忆起了那几个名字，
哦对，哦，分筷子，
对，那个时候是他离开的原因。
其实当下在这里，在人物，在这个 NPC 人物，他其实他知道你们都要钱，然后他也跟你们讲了，我这么多年我就是存
攒钱
对，攒了五万块钱，攒了五万块钱之后，到中间有一趴他突然就是说算了我想想，
对，
算了我想想的时候，其实他在这里默默的做了一个决定了，
对，
对，他其实我们会感觉到，就是你知道
我
人和人之间的，如果你真的有情感交流，就是我觉得啊，就是说情感本这个东西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演绎 到这个份上是最棒的，它不是靠我现在做某一件事情我让你感觉到，我一定会让你感觉到什么，而是说人和人的情感交流它是有气场和一种难以言喻的东西的。
嗯，
你会知道，你就是知道老爷子现在心里面已经做了决定了。
对，
嗯，
我会知道。
对，
对，
只不过你不知道他出去干什么，因为
对的，
这个是他心里，也就是你们马上会拿到上一代人的故事的一个原因。
对的，
因为会慢慢挖掘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是的，嗯，在这个里面呢，刚刚 Vivi 要补充的那一点，就是我们当中的一些小环节，就是我们会拼筷子，然后去看我们以前人的那些名字，
对，
会第一次拿出那个族谱。
对，
我觉得就是，他慢慢的就开始要入戏了。
是的，
因为我觉得他选的时机非常好。
嗯，
就是我觉得表里山河包括伯爵大人和阿烈在这个地方他知道了，
阿烈
就是差不多了，到这儿了，我的重要的道具要出现了。对，对吧，我要开始跟你讲道理了。因为表里山河所有跟你讲的道理都是润物细无声的。
嗯，
他不是说现在在你面前跟你喊着口号说我们要为了他妈的祖国我们要干嘛干嘛，他不是，他开始给你看一些东西了。第一是族谱，我们为什么要看族谱，因为是我们可以从族谱上知道我们先人的名字。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先人的名字，是因为我们家里面有一个传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专属的筷子，而筷子是一双，筷子是双，是两只，两只拼在一起，你就可以知道，哎，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先人，他叫什么？
嗯，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这是我们家族的一个传统，
嗯，
一个家族的传统，对的。
然后，如果再想的再细心一点的玩家，他会把这些名字连起来啊，为什么会这么取？
对的，这又是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当中非常妙的一个点，就是，当然，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全世界，但当然我们这个也不能扣帽子说就是国外就没有，对吧，因为比如说在国外的话，他们可能一些所谓的叫贵族啊，他们会把自己父亲的名字放到自己的名字里面。
对，
甚至于在我们所谓的这个黑暗的中世纪，那些所谓的骑士，他会说我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son of 什么什么什么，就比如说我会说我叫 Joker， 我是 son of Batman，这个我的名字叫 Joker， 蝙蝠侠之子，就差不多这个意思。他一定他自我介绍，他正式的自我介绍是这么介绍，他们也会有一种强烈的家族感和传承，甚至他们会有家徽啊等等的。在日本文化当中也会有什么某一个家族的文章家徽那之类的，
所以它有可能是人类这种物种的一个共性，我觉得。
对，人类这个物种的共性，而我们中国人是一直以来在用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方式在延续。最早的可能是姓，
嗯，
就是姓，因为一个姓就是原先人少嘛，一个姓就是一个家族嘛。慢慢慢慢，因为人多了，我们再通过更多的一些方法，一些其实族谱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在延续我们的这些家族感。
嗯嗯，然后呢，这个时候老爷子走了。然后你们在后边偷偷跟着他，会发现哇，他穿越了一片沙漠来到了墓园。
是的，墓园也是我们家的。
嗯，
是我们家的墓园。对，
那墓园就真的有块。然后呢，
我还问他们说，我说这么大一块墓碑平时我们藏哪儿，后来他们说今儿刚到的。那个墓碑很棒的呀。
嗯，
就那个东西得有。那个东西得有，就是你光跪在那儿和你在前面竖块碑真的
就不一样，对吧，感觉
就这么一点东西就也会觉得不一样。
嗯，
就是你们选道具就真的很棒。
这也是我们学习的前面一次了。
OK，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听到曹老爷子讲了一句话，说先人在上，族方来看你们了。好，这个时候你们这一幕就演完了。然后呢你们会发现，
我打断一下，就是他，因为我这一段有点，因为就是具体的词儿我有点忘却了。所以如果具体的词儿是族方来看你们了，
对，
那其实他是有个前后呼应的。
嗯，
因为你最后去的时候
是说了，
就你用的名字是，
对，
是不一样
的。
是 的
他这个点
就那就很棒。
嗯，
对，那就很棒。
因为他要在后面才让你们知道
是的
是
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
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的理解是这样，你们听听我的理解啊。
嗯，
就是说在你这一次去的时候，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身份是族长，你是曹族方。
其实前面那一拍演绎和后面那一拍演绎是同一段。
是，但是
切开了。
但是你知道吗，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你听听我的理解。嗯，在这一段我们看到的和我们感受到的是，我是一家之长。
嗯，
我是曹族方，
是玩家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
对的。
嗯，
我没有照顾好祖先留下的这片土地，但是孩子们有孩子们的难处。
嗯，
这可能是唯一的方法。
嗯，
那个时候你们还不会知道他是为了做什么，因为那句话说到这儿已经结束了。
是的，我知道。
啊，
因为
你说整个理解是吗？
不，对啊，因为他已经，其实他离开的时候，他那种状态，我们知道他是有决定的。他离开的状态是肯定，我们就觉得这一位很明显，他内心的决定是什么，我们会知道。我们不可能会相信他第二次在跟我们聊这个事情的时候，还会告诉我们你们别卖，因为他。每一个人对他说出他自己难处的时候，我们杨洋所扮演的曹族方的给予每一个人的回应，到最后我们会知道他心里一定会有一个答案，而那个答案肯定是我们心里面想的答案。所以那句话你不需要再往后面去说，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不孝，或者说我没有管好这个家，曹族方没有做好家长。但是你相信这个是我曹族方在现在能够做的最好的选择。但在最后的时候，就是你其实是说这一段是连着那一段嘛，但是那个时候心境不一样了。
对，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场上的玩家已经知道所有的故事了。
嗯，
那个时候你说的那段话，你改了名字，你改成了杨娃。
嗯，
就是孩子，我是你们的孩子，我也是你们的孩子，我经历了太多的东西了。
嗯，
我现在想给我的孩子我的爱。
嗯，
他是这种感觉。
是的。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们看到墓碑上，因为我们那个墓碑其实是写就无字碑嘛。
对的。
但是实际上你们会看到墓碑上这个名字很陌生，因为你们还不知道这个名字，还没在你们本里出现过。
嗯，
然后就开始就是有一些变革的东西，说你们好像
看到了光。
对，然后那个光是我们家的。
嗯，
那个光是我们家的。然后这个时候就复地就会出来发那个你们的第二本。
是的。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们刚刚拼出来的那六个人的先人的、
这一句话也是表里山河最爱用的。我们听到了一些穿越时间的声音。
对，
是的。
千分问，
这是一个很影视化的东西。其实怎么说啊，我在打完这个本之后，我有一种强烈的一种所谓的戛纳电影节参赛影片的感觉。
嗯，
你想想看，它的结构非常好。
嗯，
它可以同时的就是把这个故事按照这个顺序拍成一部电影。它非常的戛纳电影节，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山河故人，就那种感觉，你知道。
嗯，
很像那个范儿。所以对，就是你说的，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现在的时间，当然不是现在，它是八九十年代，现在的时间在这里停止。那么一段来自于这个家族过去的故事，为什么我们的曹族方是谁，为什么这片土地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说家族，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说土地，它到底是为什么。
嗯，
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过，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从来不会去想这些东西，那么一切都是有为什么的。
嗯，
我这个时候就你们就拿到了你们上一代人的六个本。
对的，是仁义礼智信。
对，仁义礼智信。
仁义礼智信，哦，这个是我之前说一半的，就是说我们祖先其实喜欢用这个所谓的辈分啊。他的辈分是什么什么泽什么什么什么木泽什么
木、
啊、
木字辈。你们是泽字。
对，它是一句话，像一句话，我忘了他那句话是怎么写的了。他就像郭德纲收徒弟是一样的，那是什么贺字辈啊，什么
对，按辈来的，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孝字辈啊，什么云字辈，云鹤九霄啊，云鹤九霄，云字辈，鹤字辈。然后呢， 第一是每一个辈分是按照一句非常吉祥或者说是代表这个自己家族兴旺的这样的一个短句来取它三个字嘛，姓加上一个吉祥的或者说有意义的一个短文的当中的一个字，一个个 排下来，然后呢第三个字呢就是我在这一辈的人当中我想表达的我自己的一种夙愿，那就相当于第一我们从这个当中的那个辈分我们排到了木字辈，然后呢这个它有点像什么什么木泽千秋就这样的一种意思，然后呢下面呢那个最后一个字呢取了这个仁义礼智信啊，其实这些东西就中国文化真的博大精深，你知道这些东西其实对于日本文化等等都是影响非常非常大，我们这些观念对于整个东亚文化的一个建立真的是，所以哎呀这个就有的时候回过头来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说有一些网络平台上面存在的一些文化不自信，他老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拍着什么唐代的片子为什么要花一个歌舞伎的妆啊，放屁同志，你去看一下倒过来了，倒过来了，歌舞伎的妆仿的是我们唐代的妆容，它不是一个概念，你把文化的前后和自信倒置了，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信，是我们泱泱中华的五千年文化影响了东亚，影响了世界，我们才是源头，好吧？然后回到这个，我们仁义礼智信，是五兄妹嘛？
对，仁义礼智信，很奇怪，只剩三个字了，
对
吧？中间两个字没了，
因为我们在家谱上面也会看到这个有两个人，义和
智，
义和智这两个人，被划掉了。被划掉了，
对，
而且很妙的是我们一开始看的家谱其实是不完整版的家谱，那一段有一个我还蛮感动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说到仁义礼智信之后就带出了其实第二辈的故事，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一辈人他们的家长叫曹宗寿，对的，曹宗寿，老爷子叫曹宗寿啊，五个子女仁义礼智信，曹牧仁、曹牧义、曹牧巴拉巴拉巴拉，我们就叫阿仁、阿智、阿阳、阿信吧，
牧礼
啊、牧礼、牧之，不对，就这个意思。好，然后呢，这个每个人其实都有每个人的人设，比如说我的牧人大哥嘛，传统大哥啊，劳苦功高老黄牛。吃苦我来啊，便宜你占，然后呢一些小的细节，我觉得这些细节我们就不用去细 Q 了，包括里面提到的一个我们家的一个传统道具东南西北，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玩意儿叫什么，小的时候折纸折了一个东西，然后可以上下左右可以开口，然后会写上东南西北，在里面写上东西，那你可以说东十四南三等等的，它就这个
转着哪个是哪个，
对，古代的争端纷争解决装置，对，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会通过这个来解决纷争，但每一次我都认下等等，就这一类的东西。然后场上的另外一个是三弟，就是之前我们那个曹族方说的三叔，对吧，调皮捣蛋，然后怎么样的，他是属于他不聪明，就感觉是吧，就一开始感觉不聪明，三岁之后才会说话，然后而且三弟好像是被我带大的，他比起爸爸来讲，他先会叫哥哥，
他就是先天不太优越的一个条件，就是底子比较差，运动呢也不太好，然后呢学习也不太好，
就是一个平凡的孩子，
很经典的自己家的孩子，
曾经自己家的孩子
跟别人家的孩子形成对比的那种，
对，然后小妹是木姓，对吧，小妹是木姓，就是小妹，但是小妹有一个特点，就是活泼小妹，
她是在爱里长大的，对，她是在爱里长大 的,、
对的，
所以她呢和你像清末的时候的那个小姑娘，她没有什么裹小脚都没有，她喜欢看话本，她喜欢想当侠女啊，还有那个时候已经很
对不好文，他好
我了，
对的，
对
的。然后场上还有一个我们家的人呢，是
你
这个
还大嫂，大嫂你不说，
大嫂对李婉平，大嫂就是那我跟大嫂有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就是大嫂其实是李老爷家，就是她是地主家的女儿，就一开始感觉不配， 这个还蛮有意思，就是就是穷小子和地主家女儿谈婚论嫁的在情感本上出现过吗？
有啊，
有是吧？
有，
但是它是一段没有那种所谓的就是说地主家的刁蛮小姐看上，就是不是那种故事啊，她是这个小姐过得也很苦，在家里面被丫鬟使唤当，
原来妾的小，
对，她是相当于是妾之女嘛，就相当于，但后来我们知道其实她都不是李老爷的孩子，但李老爷可能不知道啊，李老爷可能不知道，但是最后呢，我的这个老父亲呢还是用他的全部身家，就相当于把他从李府里面赎出来了，然后买出来了，因为他李府当时也没落了嘛，然后就 相当于最后我就真的我自己都不可想象，我竟然娶了一个我觉得我这辈子不可能娶的人，但是我们的确是两情 相悦了、
嗯、
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但大嫂她有她自己的故事，她有她自己家里的传承。
嗯，大嫂的传承是医术，
对，
叶氏家族，
叶氏医书，
华佗在世的这种感觉啊。
对，
然后呢，我的姑姑，算是姑姑是吧？
这次是正儿八经的姑姑，
这次是正儿八经的姑姑，
嗯、
就相当于是我爸的，应该有叫姑姑啊，那就是亲妹妹，但其实不是亲妹妹，她跟我爸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她是个养女，她是养女，
嗯。
然后呢，好，我们家呢还有一个养子。
嗯，
对吧，就是我有一个兄弟跟我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
嗯、
他姓安，
他原来不姓安，他原来叫长庚，
他叫安长庚啊。哎，他不是姓安吗？他原来姓什么？他原来就是姓安啊，他叫安长庚啊，对，他叫安长庚，他原来就姓安，他叫安长庚，
安长庚，对
对。在这里面我们值得，我觉得这一段感情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说真的是就是这个四个人之间的这种奇怪的关系，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故事，小妹的故事，然后包括这个三弟的故事，还包括我媳妇儿的故事，还算平常
、嗯、
但是其他人的故事就有点意思了。
平常还挺幸福的，
嗯，对，
是吧，
就是开头还挺幸福的，对吧，对吧，因为后面其实大家是共同经历了苦难嘛。
是、
嗯、我们的安长庚有一点，我觉得这一点上是第一次在这个剧本当中是感动到我的。感动
你很快改到了那个点、
嗯、
我听到了你在讲那个点，
对，就是待如亲子、
嗯、
我是那个点感动到我。你说的是这个点吗？
我说的是你后面为什么他一直不让他叫爹、
哦、
那个点，你很快就
那个也很感动。
对，
就是这个但是我没有想到另外一边的原因是什么，我以为就是说这个爹很聪明，已经看出来他们就为了成全他们，但是我不知道背后还有更深的故事。
嗯，
好，我们先来说第一个让我感动的点，就是说我爹作为一族之长，一家之长，他掌管着族谱，族谱就相当于我是家长的一个象征，我有资格在族谱上面写上名字。当我收养了一个孩子，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叫安长根，他来到了我家，我干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把他的名字写上了我的族谱。
嗯，
他是我们家里人。
嗯，
他在下面写继子安长根，待如亲子。
嗯
嗯，
他在族谱上面写下了一个批注，叫待如亲子。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在我们家其实还不算太吃得饱的那个年代，我们多了一个人，我文里面明确写的是自从我们家多了一个人，我们家更吃不饱了，但是我的爸爸在上面写的是待如亲子。
嗯，
这个是第一次让我有点抖，就是我的汗毛有点抖，是这个点。第二个点是当我知道了安长庚和我的小妹这个木信两个人两情相悦的时候，我一下子 get 到了为什么。因为安长庚一直在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一直不让我叫他爸爸，我的爸爸在族谱上面写了我的名字安长庚，旁边写了待如亲子，但是他不让我姓曹，他不让我叫他爸爸，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是感受到了，因为你叫了我的爸爸，你就真是亲子，你是不可以娶，在至少在那个年代你是绝对不可以娶你的亲妹妹的。
嗯
嗯，
虽然你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嗯，
所以我只能， 而且我甚至于更揣测到继子这两个词是他觉得他一定要写上去的，不然的话他会连继子都不写，他就直接写曹长庚代如亲子，或者是就是曹长庚就行了，他一定会写继子，他可能又是怕我们的安长庚觉得我在族谱上我姓安，而且你在族谱上写了我是继子，所以他会有意见，所以我在旁边多写了一句叫代如亲子，所以这个就很重要。而且在我们这个家族当中，族谱上的一切就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 Q 出一个其实到最后我们才能够知道的点，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先把它 Q 出来，就是他跟我们的姑姑之间的关系。姑姑叫什么来着？
曹世兰。
曹世兰。
曹宗。
曹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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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宗寿和宗兰。
哦，宗兰，对。
曹宗兰。曹宗兰也是被收养的，也是代如亲子，正因为代如亲子姓了曹。
嗯，他是名字全改了。
对的，他姓了曹，他原先就是完全不是这个名字。
对，原先姓顾，叫顾兰。
对的，
嗯，
所以他继承了所谓的辈分的这个字，也有了真正的这个兰。所以他和我们的曹宗寿之间，就是和我的爸爸之间，怎么讲呢？就是爱情，真的是爱情，两情相悦的爱情。我们上期节目其实简单的讲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宗寿是，就是我们跟
我讲的很隐晦，
对，我们是宗寿的孩子，但是我们有妈，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妈，我们的妈是黑虎的女儿，
是这个后面你们就会，
对，我们后悔会知道，嗯，是我们家一个故人的女儿，
嗯，然后她名字你们还记得吗？在 A 本里面已经出现过，
是吧？我忘记了，
对，没关系，
这
个会，
这
不会有，
这不重要，
嗯，
就是我爸娶了我们家一个世交，相当于一个对我们家有恩的一个故人的女儿，黑虎算是有恩了，黑虎真的算有恩，算吗？你这个表情，不算。
黑虎的话，在
黑虎 是
在墓里这边有比较多一点，就他本来是想要在那个路上，他本来是想要，那个，
你说的你们爸，你说的是宗寿啊？宗寿没有娶黑虎的女儿，
爷爷，
对，是
爷爷，哦，
爷
爷娶了，
对，是你们奶奶，
哦，奶奶是黑虎的女儿，
春莲吧？
对
，OK， 那你娶了谁？
我还真不知道。
娶了一个纸片人，那个纸片人就是一个纸片人，
对，
是一个纸片人。
他在家谱上都没有写，他只写了一个姓氏，
王氏。
对，
我想起来了，
姓氏
王氏。
对，他其实就是完全的父母之命娶的一个人。
嗯嗯。所以故事里面有写谁前谁后吗？
其实有在他的小传里面，
就是妹妹先进家里还是老婆先进家里？
妹妹先进家里。
哦，所以说其实就是进来，你无论什么时候有的感情注定了。
嗯，我给你们补充一些细节，因为除了宗兰的本上之外，因为你们其他人应该都没有。他是宗兰是他们小的时候就见过，九岁就见过，
哦，
他俩那个时候，因为宗兰的家庭也是官宦之家，然后你们曹家其实也是书香门第，
嗯，
然后呢就小的时候就见过，嗯，见了之后再也没见了呢，然后他们家就遭难了，
嗯，
宗兰家是顾老爷子，因为他是清流嘛，就官场上，
嗯嗯，
他说了一些为民生好，但是对于当权者他其实在挑衅当权者权威的一些话，其实就是类似于，就是，
文字狱，
哎，对，让他全家就砍了。然后这个他爸爸为了保下这个宗兰，就把他打扮成一个男生，就是让他赶紧就是，
嗯，怪不得可以写武侠小说，
对，逃跑。然后逃跑了之后呢，他就来找你了，他就来找你们，因为他还是记得，哦，他记得你们，
嗯，
然后呢他就倒在了门口，
嗯，
你把他救了，然后给他就是接收了他。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们两个已经互相有感情了，
嗯，
那个时候你一直记得他的，你们两个是从小一直记得他，包含为什么这个我们的宗寿会哑，也是因为他为了就是给他的父亲说好话，那个时候没人敢替他说好话，结果被官府割了舌头嘛。他在割了舌头之后，他求了宗寿的父亲，就求他自己的父亲说他想娶宗兰，那个时候他还没改名字，还叫顾兰呢。他父亲大发雷霆，就是说不许， 他用他整个家族，就第一你是曹家的曹家的儿子，你要承担整个曹家的责任，这第一点。第二点，顾兰是罪臣之女，
OK，
你娶她会连累她，而且她应该要死，因为她是全家抄斩，
嗯，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明面上娶她。
哦，所以他们才为什么让她信了曹。
对，他说我因为他其实曹老爷子本来人也很好，就是曹宗寿的父亲人也很好，不然他不会去收留他固有的女儿，
嗯，
然后呢他其实也是冒着风险的，他说我会把他对他很好。
对的，他作为一个族长来讲的话，就是我是其实对我做的事儿可能毁了你们一生，
嗯，
但是这是我当下能做的最好的决定。
最好的决定，是的。
对的对的。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他爸爸为了彻底掐灭他的这个心，就是让他娶了。
我明白了，
他是这样子。
所以在刚刚Lily说的故事当中呢，我们做那个宗寿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其实又得知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场上的这个爸爸，这个曹老爷子是个哑巴。所以李阳在这一幕其实全程陪同着我们，他是一个哑巴，
嗯，
全程不能说话。
这一趴就是说马景涛式的演艺人员就是说有点哑火了会，
嗯，对的，
因为不能吼。
对，所以我跟你讲
呢，
这一趴不关键，很厉害的是什么，李阳甚至没有用啊啊啊来表现出他的可怜，你知道吗，
嗯，
就这点很厉害。第一，一个不会说话的 NPC， 你知道有多难演吗？就是一个不能说话的，一个不能说话的 NPC， 一句话从头到尾都不能说。一个 NPC 坐在你旁边坐两个多小时，就陪伴着你们进行游戏，而且还要把你们带入这个游戏当中，而且自己还要有存在感，超难。我真的很难想象说有比李阳更好的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就是我已经想不出来了，因为我的有限的想象力，我很难去想象出有哪种方法可以比你那天的表现更合适。他没有，他在表达着急，他在表达愤怒，他在表达任何情感的时候，他没有用那你说，因为我是一个哑巴，我可以用那种感觉来表达出，你说哎哎哎，就那种，没有，他没有用这种方式来卖惨，
嗯，
一点都没有。你可以从他眼神中和他的表情，他只能用眼神和表情和动作，甚至李阳都没有更多的用动作，
他还可以写字儿。
对，但写字儿是另外一派，这个我接下来需要说的。好，我们其实这个 Q 到的点是因为他的妹妹，他的所谓的泯面上的亲妹妹跟自己有一段感情，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本里面写的一个没有出现过的一个在剧本杀世界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感情。他不是小三儿，
嗯，
但是他却一直陪伴在他爱人身边。
嗯，这两个他们的感情要看两个人的本。第一个是宗寿他自己的人物小传是什么，第二个是宗兰、
嗯，
宗兰他的本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他其实是他没有怨恨过他，他哪怕他结婚生子他都没有怨恨过他。
是的，
他甚至因为你们的母亲早逝，
嗯，
他甚至就是承担了母亲这个真实意义上母亲的责任，在照顾小孩。
而且我觉得宗寿是那种感觉，就是我现在当了族长了，我的父辈走了，我当了族长了，我的爱人也死了，或者说我的老婆也死了，在那个情况下面，我虽然我不爱我的老婆，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嘛，我不爱我的老婆，但是我的老婆给我生了这五个孩子，她死了，好像我现在可以娶她了，这个是我，只要我娶了她，我人生其实你看我五个子女，我又和我心爱的人在一起了，我还能怎么样呢？
感觉圆满了，是不是？
我过得苦点又怎么样了？不行，我是族长，我是一族之长，我是一家之长，这个人是我的妹妹，这个人在我们的族谱上面是我的妹妹，她是有枷锁感的，她是在那个时代背景感下面有封建的枷锁感的。但是你说他是渣男吗？你说他做错了吗？你说他是老封建吗？不是，我觉得他也是做了当下最好的决定。他肯定愧疚啊，我觉得这种东西不用说，就是说他也表现出来了他的愧疚，他肯定愧疚啊，但是就只能止于愧疚。
嗯，这个是宗寿的可能的一些想法。宗兰的想法是他既没有怨恨宗寿，也没有做过任何的越矩的行为，他们甚至连表达暧昧这件事情都没有，
嗯，
都没有，
对，他们
守得非常的严。
包括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简单看了一下，就是后来你给那个基亚所输出的那些文字， 哇，这个真的是一把刀快的，真的不要不要的。在我们的冒险过程当中，其实陪伴着我们的爸爸，这个哑巴爸爸是不断的在给我们写纸条。他其实你知道，因为我们说他坐的那个位置很妙，因为他坐的墓的另外一边，他就相当于墓在我桌子的最左头，他就坐在桌子的最右头。然后呢，我们的视线其实不会一直看着这个陪伴着我们的这个哑巴爸爸，但是他其实一直在给那个宗兰写纸条。
嗯，
但纸条上面没有那种亲爱的我爱你，就没有这种话，就是关心，就是关心，就不断的在向他输出。因为宗兰在知道自己的故事背景之后，他拿到的这个就是每一张纸条就是一刀，每一张纸条就是一刀。然后吉亚就那种就是含着哭腔跟我讲，他一直在给我递纸条，他一直在给我输出。
他的宗兰其实也有自己的理想，他的理想是开女校。
对，他其实有一种就是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一代了，就是我的。他其实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不幸，我觉得就是宗兰从他的表现出来的东西和他去写的什么侠女传等等的，有遗憾，他绝对是遗憾的。没有人说我不遗憾，因为爱，他真的爱，他是遗憾的。但是遗憾的背后，他表现出来的不是那种自怨自艾，而不是那种所谓的我感觉我很不幸，我要把我的不幸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我需要在你们面前大哭一场，不是。他是觉得我不能让其他的女孩子也会有我这样的遗憾。
他其实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是的。
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荷西》这个本他很好的地方，他把每个人物尽量都写得很饱满。
是的。
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情感本吧。但不要单线或者怎样，因为人是比较复杂和立体的。
对的，所以我并不觉得就是哎，但但你就说呱呱对这个情感就很不接受。
对，确实有一些，如果大家去搜小红书或者怎样，但我不建议大家搜啊。小红书的话，它会有写到说，如果有什么
知三当三那种，
有精神洁癖，就是爱情，
对对对，
就是包括你们新册有一道题是有你们是不是能够容忍，比如说包容一些，尤其是以现在的观点看一些感情问题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够包容，因为有道题会给你们选。真的就是真的关关是非常他就我绝对不能接受你一边说着爱我，然后跟别人娶妻生子。但这个是现代人对于这一个现状的一个感受，但实际上如果你带入到那个年代那个情境下，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一个。
他也没说爱我，他从来都没说。
对，他其实没有，但这个在关关他拿的是那个小妹的角色，他就认为至少在他的观点里，因为他没有知道这么细节的内容，他在他的观点里他就会觉得我靠我一点都接受不了，他说他会气死。是真的，就是每个人会这也是为什么
啊，你闹钟又响了，你又下班了、
啊、
是吧？
下班了，
你要下班了，
是的。
然后你们有、
啊，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只能录一个半小时，
现在每
只能录一个半小时，
多一分钟都要收费，
每一分钟都加钱，
接下去是另外的价钱
啊，嗯。然后呢，这也是为什么之前会出现过有一些店家，他会去刻意改了本，他把你们生母啊那个里边描写全部都擦掉了。
我觉得不对。
嗯，
我个人觉得不对，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不能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
是
对吧？
这也是我跟李阳讨论，我们觉得先不改，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没有问题。
对，没有问题、就是问题。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种感情是伟大的，就是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说宗兰，我为什么觉得宗兰他没有怨妇，你明白吗？他没有去到处跟别人说我爱而不得，我求之不得，我的一辈子都毁了，我因为这个男人我就真的是我一辈子没有。
是的，
他其实第一点有一点点付出型人格了，
是
我已经成为他的家人了，
对，
我已经跟他一辈子在一起了，但是我是有遗憾，所以我可以把我的遗憾放在其他地方，他可以成为我的动力、
嗯、
我可以让新时代的女性站起来，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他们两个人物都是非常丰满的这种、立体和性格。然后最后我们说到还差一个安雄吧，对吧？
安雄，对，安、
嗯、 安长庚，
安长庚说了，安长庚就是养子嘛，就是为什么不让他叫爸爸那个也说了，
那就没有了，那就是六个，
对对对，
六个人。
对，然后接下去其实就经历了，就是我们又经历了一些故事，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兄弟去当兵啊，
哎，
然后等等，就是一些普通的跟家国啊，跟一些离散有关系的一些故事，
哎，
在这里我觉得就不做枚举啊，就是说大家可能都经历了一些苦难，又回到了家里，
嗯，
经历了一些苦难，又回到了家里，回到家里之后呢，其实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家穷，穷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地，
嗯，
没有地，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好营生。
嗯，
永远没有好营生。我们家相传的是有一门手艺，就是木匠。
哎，做木匠。
里面呢，其实也提到了一些，就是说到这个点上，就是大家也会知道，在一些所谓的情感本或者一些想表达一些东西的本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说，我家里面传承一门手艺。但是传承下来，传承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难评的事情。就是在我的这个角度里面，其实又碰到了一样的情况。你说我不爱木匠吧，我没有说我不爱，但是我并没有那种说我一定想成为这个传承人。传承有的时候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种枷锁，就看你如何去理解这种事情。所以说感情真的是复杂的，就是永远有 A 面和 B 面。
对，
我们天天在网上去叫嚣说我要去传承什么什么什么中国的什么传统文化，我们要传承什么那些非遗，我们要传承京剧，我们要传承昆曲。当你一家人一辈子都在干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不赚钱的时候，你再来说这样的话呢？
嗯，
就是很多东西人会为五斗米折腰的，或者说人可能是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坚强。
嗯，
就有一些东西被时代的变迁淘汰掉，或者说怎么样，总有它背后的真实而客观的原因。
嗯，
而木匠在我们家手艺里面其实也是这样。当然你要说道理，它真的有道理。
嗯，
中国的榫卯结构真的很厉害。
嗯，
但是为什么榫卯结构被钢筋混凝土淘汰了呢？榫卯结构到现在它只能成为艺术。
嗯，
它是一门艺术。
嗯，
但是
力学和建筑艺术，对
对，它吃不饱饭。
对，
他经常讲的是这样的，就是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他这个例子是什么？你知道我们的大米当中有一个这个指标叫红曲霉素和黄曲霉素。黄曲霉素是一种致癌物，是一种国家认定的、世卫组织认定的一级致癌物，而且它是一种无法代谢的致癌物。什么叫无法代谢？就是当它进入你的身体之后，它会永远存在在你的身体里面，不断地发挥着它致癌的作用。它是一种一级致癌物。但是全世界包括中国对于大米，因为大米它会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什么剥皮啊、脱壳啊等等的这些制作过程当中，它会不可避免地产生黄曲霉素。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其实是有办法可以把黄曲霉素彻底去掉的。就说你说这种东西我们在食物规范标准当中它不应该是零吗？它应该是零吧。这就是我们一直讲的文化应该要传承吧，昆曲应该要传承吧，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文化瑰宝。我们的大米每天都要吃，一个致癌物而且不能代谢的一级致癌物，它的含量标准不应该是零吗？ OK， 如果它是零的话，我们把标准定在零的话，以中国来讲的话，我们会有超过15%的人吃不起大米，
因为它整个制作的成本会高很多。
哦，不是，35%的人吃不起大米，
那不就是天价了？
对对对，它会让这个整个中国35%的人吃不起大米，因为它会大大的增加成本。所以说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把标准定在一个极微量的一个点上面，就是能够把成本压得相对最低，但是长期摄入从一般情况来讲对于人体的危害可以几乎忽略不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这才是我们的要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也是希望各位听众能够听得懂这两件事情，
水之轻则无鱼。
对，它里面的这个联系在哪里？
是的，
嗯，
而且不要去考验人性这件事情。
对的，嗯，所以其实呢，就是说，所以它其实有一个木匠的传承。其实它里面，那木匠他很伟大，他给你讲的一个道理是什么？这个道理也很感动我。一根木头放在那里几年就会坏，但是你把它榫卯结构把它拼接在一起，变成一个屋子的一个梁，一个柱，一个顶 的时候，他可以屹立千年不倒。这就是家，这就是一群人能够团结在一起的道理。
嗯，
中国有无数的道理才来告诉你，人要团结，家要 团结。以前还有折筷子，折那个剑还是折筷子，
折筷子，
对对，
折一根筷子容易折，
对对 对，一堆筷子又不能折。然后网上有漫画，一个大力士，你给我多少根筷子，我都把它折断，这些东西了。所以其实，那么就是人们的种种啊，到最后化为的是什么？我们家做了一个决定，我为了让我们这个曹氏家族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现在国家正在西部大开发，你只要到西部，政府就会分给你一个家族100亩的地。
对，
其实 人有的时候很盲目啊，他们有考虑过这个消息是假的吗？
对啊，
没有考虑过，
可能是绝望，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的。另外一个好像看上去像希望的
东西。对，
他
就像很多末世的片子，他们在那些末世的村庄受了核辐射，那些村庄里面，他们想象着，哦，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伊甸园，那里没有辐射，那里的人这个快乐的生活着，说我要去到那个地方。
人活着总得有盼头，是不是？
对，他就是一个盼头。当然这个盼头是真的了，国家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在当时。所以这一群人干了一件事情，就是举家迁移。
嗯，
走西口，从现在生活的城市，
嗯，
一直要走到敦煌。
对，这也是河西加万里这个名字的来源，因为真的是一万里，要走一万里哦。
是的，那么我很贱，我去查了一下，然后从，因为他说他们是生活在陇西，
对，
他们生活在陇西这个地方，现在还有陇西，陕西有一个地方叫陇西县，
但是他那个时候上写的陇西是甘肃和陕西的交界处。
是的，就是在那个地方叫陇西。陇西县现在我们用高德导航，本节目有高德导航特别赞助啊，高德我回头会为你们来收钱的。好，那个就是陇西县，你现在查，从陇西县步行到敦煌1296公里，
嗯，
300多个小时，没有一万公里。
没有一万公里，
没有一万公里。但是当然那个当时啊，没有那么多路，还有很多山，而且他们也说了他们要绕道，他们要去兰州，要去哪里，要去这一
边。你现在步行应该是走马路。
对，
你刚那个导航修出来的
平台，就是有公路啊，国道啊什么之类
的。 对的、
嗯，
其实当时没有这个条件了。所以万里真的可能有万里之遥，但无论如何真的很远，真的很远。
嗯，
所以这群人其实6月出发，计划11月到达。
嗯，
六月出发，计划11月到达。因为当中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因为他们当中要穿过一片戈壁，
对，
穿过戈壁要有水源，他们只有在冬天才可以背着冰块，把水源变成冰块，才能背着足够多的冰块，因为他没有那么多容器去装真的水，才能够穿越那片这个吃人的戈壁。
嗯。
一路上是一个跑团，跑团精彩的地方我觉得全部来自于爸爸的演绎，来自于李阳的演绎。这个老父亲演得太他妈妙了，到最终我们就带入了。一开始你知道我还会很刻意的说曹老爷子，因为我会觉得叫李阳爸爸就是太让他占便宜了。
但李阳很爽哎，你在他开本之前跟我说，哇哦 Joker 我可以当他爸了。
但是到后来你会不自觉的开始叫爸，你给我坐下。
嗯，
他老站起来，你知道吧？哇，他真的是，就比如说他，我们在路上要扔东西，其实就是把你那张纸片给撕掉。他第一趴就给你来一波，直接撕掉，就不听你们。而且他又是哑巴，就是我们会带入他真的是个哑巴，因为他我们跟哑巴沟通，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沟通，跟他说他又不听，你明白吧？
嗯、
他们手又很快，就开始他妈的撕行李，你知道吧？
嗯，
就是那种当中有一段最精彩的。就是小凡开枪那一段
啊，那一段是
高，
其实那一段是给你们选择的，就是这一段在整个流程里面你们是可以选择去或者不去的、
嗯、
可是我们商量过这段不给你们选，就一定会让你们去那个地方。
这段太精彩了，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嗯、那个时候扮演安雄就是安什么、就是、
安思北
不，
上面那个安雄、
安根、安什么根、
长根、
安
长
根，
嗯，
安长根，因为后面改名叫了安雄，我们就叫安雄吧。安长根太难记了、
嗯。
安雄那个角色，他当时很带入了，他僵在那儿， 因为是很简单，他说我在一个镖局里面存了粮食、
嗯、
我们现在粮食吃光了，要饿肚子、
嗯、
我们要去这个镖局里面，他因为他以前走过镖嘛，他就在各地的镖局里面存了粮食，
还是蛮有先见之明。
当时已经没粮食了，我们已经开始挨饿了，就是说我这个粮食我一定要到手，所以我们去了这个镖局，然后镖局的那个局长就出来，那些局长
老板
镖局老板出来说，你们这群乞丐。他那个时候小凡演技出来了，
哦、他很期待演这一趴，
对，他演技出来了，因为 他有张力了，他有爆发力了，就是你看不出紧张了。之前王主任的时候你看得出他紧张，就是我们都能
有可能那王主任词儿比较多、
嗯、
所以他有记词的
那个
压力，那个
不需要记词，那个只要做自己就行了，
对，
对吧，就是又贱又坏，然后而且很不讲人情。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经历了一路苦难了，因为他当中会有一些机制让你觉得这一路很苦难，又是扔行李，又是死马，又是干嘛，就是传统的情感本里面的叫你把你一些留有美好回忆的那些道具卡给撕掉，
对，
就那些环节到那一路就扔得人困马乏，就已经很痛苦了。就是他这段跑团真的很棒，他那种跑团跟我们传统的机制本跑团还不一样，真的不是可有可无，他真的是一步步的把你带入那种万里长征的时候的那种绝望和无助和那种辛苦，你甚至感觉自己人已经玩家在打本打的身心俱备了，就怎么还没到，这段跑团怎么还他妈没过。但是他不觉得枯燥，他不会是那种枯燥的让你是一种对于你现在设身处地的那种环境你会带入进去的那种疲惫感。好，进了镖局，我们想可能有粮食拿了，我们至少能够缓几个环节，缓几个环节，他妈的来了一个局长歪戴帽子说，你们他妈这群乞丐什么粮食啊，你要粮食吗？就当时说你们谁存的粮食啊？那个安雄就站起来了，安雄当时我看他的表情就已经完全带入了，他已经手足无措了。然后我们的局长哎，就是我们还跟他吵架， 一开始还吵架，真带入了，真带入，一开始我们还很凶你知道吧，一开枪假枪但是有火药嘛，啪一下我们所有人都不敢讲话了，我们真不敢讲，因为你知道吧，人在苦难之下真的会变卑微，我们当时卑微了，我们当时那一刻不是玩家，我们就是曹家老小，你知道吗？然后那个玩家当时安雄已经站起来了，就已经就是我们看得出，我们真的能够感觉得到他当时是在犹豫我要不要跪，因为当时他说你给我跪下，跪下我就给你。然后这个时候爸爸站起来了，
而且你们会有个反差，就是前面你们路过的几个城市都顺利的拿到了粮食，
对的，
对，所以你们以后
对他给我们造成了希望感，我们知道哦，我们其实是一个机制环节的补给，你明白吗？
嗯、
就是、嗯、这时候就真的就是很绝望，很绝望，就是我当时其实我懵了，我当时懵了，
嗯、
因为你也知道。那是个付钱的玩家哦，那是我们的那个，是我们的群友啊，是我们这个忠实听众啊，酱油瓶子，
嗯
啊，是我们的忠实听众。酱油瓶子站起来的时候，他就是我看到酱油瓶子站起来，我当时懵了，是我当时我脑海当中是出现一万个思路啊，他是花钱的玩家，
你让他跪是吧？
我上车不花钱，我是不是？而且我是大哥，我在前面做了那么多事情，就其实我之前默默的我还就是我什么背行李啊我干嘛，
因为大哥好考虑人情世故，
对，我考虑了很多。第一是我在剧本杀当中我是大哥，就这个事儿应该我去顶，然后第二个是他是花钱的玩家，我那么会不会让他觉得不高兴是吧、
嗯、
那个怎么样，因为我上车没花钱，我自己的店我上车没那个没花，我当时我要不要我上去我拦住他说我来跪，但是你知道我又有那种就是我不好意思演又不好意思爆发出那种情感，又强烈的在控制着我、
嗯、
我当时有点手足无措，我当时那一刻我是很纠结的，这个时候啪李阳站起来了，就是他那个神情，他手一边抖着然后那个嘴唇在抖，就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可怜兮兮的那种感觉，就是别人要他爸爸叫别人，他一站起来我们就知道他要干嘛。那个时候那个木信星宇那个角色就已经开始去拉他去拦他说爸爸你给我坐下，你别
很多很多他这个角色都会拦，
对，因为他会经过星宇，星宇就是你给我坐下，他把星宇甩开就过去直接跪下，就直接跪下。而且李阳就是他那个表情是我不生气，他没有生气、啊、他没有生气，他也没有 他就是我们现在要粮食我跟你跪下，然后我也不委屈但是我很难过我很心酸，就是他那个表情其实是让你看到了那个东西，我在那一刻我哭了、嗯、 我哭了，我被李荣，我被李
荣。我有一个细节，这个是我的一个技巧的东西，就是我的整个演的一个心路是，他让我跪，我的第一时间是愣住，我没有马上跪下，他说你给我跪下，我先愣住，这是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反应。
嗯，
你直接跪，这就是排好的。
嗯嗯，
所以我先愣住。
嗯，
然后我先难受。
嗯，
然后，我不知道有，我觉得有一些 DM 他们可能如果过于浮夸的话，他肯定会要跟你们眼神交集。
嗯，
回头看你们或者怎么样这些东西，我从头到尾都不看你们。我只是在自己内心做一个决定，好，那我跪。然后而且你不能直接跪，你得慢慢跪，因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嗯，
给一个这样的人刚刚在去羞辱你们的人下跪，下跪完了之后这一趴呢，就是然后他会只拿两袋粮食，然后他会丢过去，丢过去之后，其实这里是我让小凡加了一段，就是这里故意加了一个刀口，就是他丢过去这个是本来就有的。然后我说在我爬起来，在我要站起来去拿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是说跪着过去拿。我当时其实我们也商量好，你就踩我一脚。
嗯，
但是他没踩，没敢踩。
对
对，我说你踩我一脚，踢我一脚，让我踉跄一下。
对，
然后我爬过去拿，然后我拿起来之后，我那个时候眼眶其实是红的。
是的，我看得出来，就是说你是在忍住哭的那种感觉。
对，
而且而且不是假忍。
对。我眼眶红的，然后我特故意做了一个动作，因为那个安雄已经呆了，然后
对
咪咪就是那个
咪咪要来扶你，然后
大嫂，大嫂那个动作，这大嫂说才两袋，
嗯，
才两袋，然后我站起来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我把这两袋拿给你，然后我拍了一下大嫂的背，然后拍了一下安雄的背，就是我趴过去拍了一下，然后我用一个哑语说了两个字。
对对对对
对，
我看到了。
我说没事，但是我用一个哑巴的声音说了很小的一句，没事。
嗯，
对，
是的，因为就是
你要关关上车的时候，就是他，我们是他跟我跟李阳一起去搭的，他拿的也是悟性值，他当时直接爆哭。
嗯，
他冲上去就是跟爹说不要了，我们不要了，就是这种，就是那个角色很容易
会的
受不了的。
是的，是的，是的，会的，因为那一幕真的很感人。就是那一幕，一个 DM 如果能够表达的好，那一幕是一个非常重的，就是一记重刀的。
对，
这个
受辱是很重的。
对的，而且你是一种无奈的受辱，因为当时真的，你就包括酱油瓶子，我看得出来他的表情在那一刹那，他已经不是酱油瓶子了，他就是安雄，他傻掉了。对吧，他在那一幕是傻的，因为如果正常你是玩家的话，就到那一幕我知道你是在演绎，我就坐下了。他一直站在那，他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了，他一直站在那个地方，他不动了。你知道，就我们都坐着，只有他站着，他也不坐下来，他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了。所以那一幕太倒了，那一幕真的是我、
所以这一幕必定让人你们感受到。
对对、那太炸了，那一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炸。
嗯，
好了，反正就是无论如何，就是历经千辛万苦啊，而且千辛万苦苦到什么份上，就是说在我们拿到第三个本的时候，就是前面的机制部分结束，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结束 旅程。在这段旅程的最后阶段，其实我们分开了，我们因为各种原因分开了，有劫匪有干嘛的，我们分开了。而且我们当中还有一个啊，
那一段的时候，就是整个第二本的时候，其实就是你们到了五位就结束了。
对啊，就是我们机制结束，但我们的旅程还没有结束。
对，旅程没结束。
对啊、
嗯、
然后我们分开了，而且哦，当中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我和我媳妇儿还有一个孩子叫洋娃。洋娃
来了，
对的，
洋娃当成行李放在格子上。但是隐秘里有个真洋娃出现。
对，真洋娃那个出现，洋娃是其实后来的祖方了、就是后来的曹祖方。然后洋娃被人贩子拐走了。
啊、对,
对，
这个是蛮刀的，吃向下线的就很刀。
对的，然后洋娃被人贩子拐走了，因为我的故事当中其实还好了，就是说，但我知道妈妈的那个，因为不是妈妈一直在找洋娃。
哇，妈妈那个写得很惨。
是吧，妈妈一直在找洋娃，而且妈妈还受到了洋娃的手指头，我跟你讲，我拿那个本我会哭。我拿那个本我会哭。
那天咪咪没有讲全，就是讲他和洋娃那个经历、那个其实蛮惨的，他差点被侵犯。他差点被侵犯，然后洋娃是他成功阻止了，就是喝阻了那个想要侵犯他的那个人，因为他们只有孤儿寡母了嘛、在路上就很容易被人，
对，我们都走散了。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为什么洋娃会被人拐走， 就是这个侵犯他的这个人啊，他说哎呦这小子这么碍事儿，他就用了一个方法，就是抢他那个枣子嘛，他不是一直拿着那个枣子，
对，因为那个枣子对洋娃来说
很
重很
重要，然后呢他就把他拐走，拐了拐走了之后，他为什么断小手指，就是因为妈妈跟他说过，如果我们走散了，你就抱在那，你就站，一定要站在树下等我。
嗯，
然后呢他被拐走了之后，因为那个人他就是把他骗走了，就不管他了，把他丢在那儿，他就抱在那棵树上，就是不想走，一直不想走。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经过了，就是有人要抢他，要抢他的东西，就把他这个手垮，就手指这个地方小手指，
嗯，
给他砍断了。
哎，其实我们下一次演绎的时候，是不是叫李阳就是出来之后把这样绑起来？就是
其实是有的，
对吧？
其实有的，就是曹族方出来的时候，他应该是缺了一个小手指，
对 的，
对，下次会把它加上，会有的，他本来就应该有，
找一个响鼻膏，那膏起来，
对，他会有的。然后后来呢，这个当然后面就有他杀人，他其实就报仇嘛，用他的针灸，他第一次用针灸杀人，这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他一直是救人的，所以他这个是有一条都是完整的故事线在这儿。
对的，然后包括在我的故事当中呢，我和安雄去抵御所谓的山匪，然后呢跟安雄走散，然后呢我以为安雄死了，然后呢我拿到了安雄，因为安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物，就是他在打仗时候中弹时候身上的铅弹，然后有那个木性把它取出来，然后把那个铅弹融化掉之后做了一块牌子，
铅牌，
铅牌上面是一个信字，上面是一个信字，而安雄是一个不识字的人，他人生唯一认识的一个字就是信，
对，
那块铅牌我就一直带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木性问起我安雄的事情的时候，我老会摸自己的领口，是因为这里面我承载的安雄的命，因为在我的视角当中，我是觉得安雄为了救我才丧命的，然后呢其实我当然这里面还有一段支线剧情，就是我为了我这个因为洋娃为什么叫洋娃，是因为他差点死掉，然后我抱着洋娃去他的所谓的李老爷家，去外公家，去求药什么的，他们只给了我一碗羊奶，但是喝了这碗羊奶之后，洋娃奇迹般的还是挺了过来，当时是又饿又病嘛，所以说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洋娃，但不重要，重要的是
这点还要 Q 回我们的有个 Q 词，就是我们翻墓永远都会听到菩萨保佑，是吧？
菩萨保佑，对。
为什么这个话是这么来的，其实是和你有关，
是我的那个佛像吗？
对，因为你不是在祈求就是洋娃。
对的，因为我有一个非常执念的一个物品，就是一个佛像，从我爷爷那一辈开始就老在这个木佛像里面去祈祷，我总感觉对他的祈祷都应验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走的时候我会一直带上这个佛像。
对，
但最后我把这佛像扔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因为我也说了我自己的感觉是，当然本里面没有写，但是我自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是，其实我不信，但是我需要信。
对，
对，我需要信，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其实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当时去抱洋娃去求救的时候，我媳妇儿在雪地里面跪了一天一夜，然后受寒了之后呢就有了肺痨，她需要一个叫什么肺金草的东西去治疗她的肺痨，不然的话她会很短命。然后呢我在祁连山脉里面看到了这个东西，然后我用相当于我为了去采这个肺金草，我被一只树枝扎穿了我的手臂。但是我回去之后呢，我的本里面其实是要求我要隐瞒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我受重伤的事情，因为我那个手根本就没有治好，我为了不让我的媳妇儿担心，但这一点稍微有点刻意，在情感点上有点过于刻意了，手被扎伤，自己的媳妇儿又是神医，我故意不让她治，还不让她知道，这点稍微有点刻意，我觉得。
他是这么讲的，就是因为你的媳妇儿就是大嫂是会医术的，然后呢你不让她知道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彻底坏死了，就是一定治不好了，你哪怕告诉她给她看也只是徒增伤心，因为你已经身体很弱了，就撑不了几天了。
我明白啊，但是问题是她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因为我的那个肉在坏死，所以会发出臭味，
对，
导致我一直避着我的媳妇儿，我就是为了，就是因为我在文里面给我的输出是我为了不要让媳妇儿担心，我这颗草采来甚至几乎赔上了我的性命，所以我要很轻松的跟他去讲说，我其实就很轻松的摘到了草，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样还导致我媳妇儿跟我的隔阂，就是说我媳妇儿是以为我因为洋娃丢失的事情在怪我，
对，
所以说在最后其实我们两个在最后的日子里面 在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这一点日子 里面，我们并不是相亲相爱的，我们是两个人之间存在着隔阂的。
对，
特别是我媳妇儿对我，因为我媳妇儿一直觉得 我在怪她，因为我避开她，晚上也不跟她一起睡，平时也躲着她，那么我媳妇儿就会觉得 就是你就在怪我，而我其实是那个，那么最终呢，就是说我感觉我快死了，我感觉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给我媳妇留了一封信，当时我还怕说我身上的味道会熏，把他我媳妇睡着了，我怕我身上的味道会熏到他，或者我怕弄醒他，我只是把那份我那个遗书写的时候是写了很多，又把它撕了，写了很多又把它撕了，我总感觉我有千言万语跟他讲，但是又感觉我又不能跟他讲那么多话，这样会让他更想念我，更怀念我，然后我轻轻地在他额头上面吻了一下，留下了我的那封遗书。遗书的内容大致就是一句话，我到外面去走走了，就是我到外面去走走，可能不回来了，就是诸如此类的话，然后还有什么我什么，反正很隐晦地表达了我爱你，就这样的一个话。我当时我记不得是具体写的什么了，反正我觉得是也挺感人的。我一个人默默地走到了这个所谓的沙漠当中，当时其实我们已经到敦煌了，是已经全家人到敦煌了，但是唯一没有到的是杨娃和安雄。
对，
因为安雄我以为他死了，杨娃失踪了，然后我一个人默默地死在了大漠当中，化作了枯骨。那么我身上呢，其实有一个记号，是在我们分头的时候，就是我们因为很多事情我们要分头走嘛。
继续。
我漏了吗？
没有，
没有漏。我身上有一个记号，就是我被我媳妇咬了一口。我媳妇咬了一口，因为为什么在那当时那个年代，如果我们真的在外面死在外面，
是当时你在做的那件事情的路上。
对的，
就是对。
然后我被咬了一口，然后咬了一个很深的疤。因为我媳妇儿是为了在我身上留下一个记号，万一我死在外面，她可以通过这个记号去认尸。当然最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去把我认了出来。但是在这个就比较玄幻了。
对，其实我也没想通，就你生一个骸骨，他
对
咬到骨头里去
了。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看他连我的灵魂都出来了，还有什么重要的？对，干尸，沙漠呢当中会成为干尸，因为没有水分。然后呢，我其实化作了一缕灵魂，我一直守在我的骸骨旁边。那么我的那缕灵魂甚至看到了安雄和杨娃
那个过程。
对，安雄其实是在黑虎的帮忙下面去找到了杨娃，把杨娃救了出来，然后带他进了沙漠。进了沙漠之后，安雄把所有的水都让给了杨娃，把活的希望留给了杨娃，最后杨娃自己走出了沙漠。当然你不用去 Q 他，从逻辑上为什么一个小孩子能够自己走出沙漠，还能够在城市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面能够找到自己的家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就是我们美好的夙愿。我觉得作为故事看到这个的时候，谁都不会去问为什么了。我们希望杨娃就能够回家。杨娃回家了，杨娃带着安雄的这个话，然后他说长庚有一个叫长庚的叔叔，
对
啊，给信阿姨，要带句话，
对，就是、因为杨娃不知道长庚是谁，
对，从杨娃的视角里面，安雄就是只有安雄，没有安长庚，安长庚是因为经历了战争之后改名成了安雄，因为他有忘记在战争中受到的这种所谓的战争创伤，然后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的二弟啊三弟呢，其实也继承了所谓的家谱等等的，就是在我大哥死之前，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有着落了。木匠的手艺三弟也继承了，家谱三弟也继承了，三弟成为了族长，三弟成为了家长。我已经没有，就是我的生命也走到尽头了，但是我不能死在大家面前，我怕大家伤心，让我就死在外面吧。
而且杨娃能够找到家人以及走出沙漠，也是有一个隐喻，就是希望的种子，就是像那个枣树一样，那个希望的种子。
对的，我觉得
来到新家园，
我觉得自己老宅门口的那棵树，就这个概念也很中国。
你有看到之前你们吃的是鲜枣，后来给的是干枣了？
对啊，是吗？
就最后也其实爷爷演绎台词里有 cue 出来，
对，
就是他给思南的时候他说了嘛。但是这里就直接跳到最后了，你中间还稍微几个小环节。
对，然后其实无论如何，故事的结尾其实 在这一段他们的结尾，这一群人在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之后，真的是如此多的苦难之后，重新相聚在了一起，每个人都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在这片新的土地上面，同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族长，我们的三弟接过了官兵给他的100亩的地契。
哦，漏 Q 了一个，宗寿也死了。
对，爸爸也死了，爸爸是为了救那个羊娃，也是为了救羊娃，是吧？
不是，
哦，
爸爸直接就是把自己饿死了。
饿死了，
哦，爸爸就是 为了大家。
他这里
爸爸也死在了路上，
昨天阿甘还忘了给你们一个那个东西，就爸爸最后给了一本手册嘛，就爸爸的那个手写字的本子，里面留给了几个东西，那袋粮食我自己加的，但是有几个固有的，就是有一个东南西北。就是宗寿他其实一直就有两个东南西北。
对，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就是说你一个，为什么每一次饿肚子抽签都能抽到你，是因为你有一个东南西北，里面全部是你自己的名字。这个我知道。
然后还有一个，你们那个牌匾最后做成了棺木。
对，所以为什么那个牌匾，所以那个棺木会很小。
对，
对，
因为那个是我二哥，那个是我二哥的，怎么讲呢，他也是一个家族，就是那块牌匾有意义吗？毫无意义。我哥哥死了就换来官府给我的一块，我弟弟死了就换来官府给我的一块不痛不痒的
阴灵牌匾。
阴灵牌匾，但是它对于我们整个家来讲的话，这个是我们唯一的可以去纪念和称颂我们这个家族的，这个叫曹毅，曹木毅的一个东西。所以在如此苦难的一段路上面，我们都要把这个牌匾带着，而最后的这个牌匾成为了我的爸爸一直穿着他的鞋，我的老父亲一直穿着我二哥的 那双鞋。因为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我二哥的那双鞋回来了，那双破草鞋。所以说最终我们为了安葬我们的父亲，甚至是把父亲的腿给折断了。
对，
但是这是我父亲要的东西。
对，
他就是要跟死去的这个，我至少我死了嘛，我还能够跟我的一个儿子在一起。
对，还希望把鞋带着，就是他俩可以踏上新家园的土地。
对的，对的，我为了就是你知道毁坏尸身在当时其实还算是一个
蛮严重的
蛮严重的东西。我们为了把爸爸安葬进那个小棺木里面，我们把爸爸的脚给折断了，这想想也挺狠的。但是这是老人的最后的要求。我觉得我们也去，爸爸最后给我们每个人都托梦了，一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爸爸的声音
会说话了，
会说话了，爸爸出现在我们的耳边，跟我们说了一些我们其实不应该听到的东西。他无论是梦还是真的是托梦，但是在那一刻这个故事是否玄幻是否变革真的不重要，
不重要，
这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我们每个人悬着的心在那一刻它是至少给我们一点点慰藉吧。这个故事不能那么的悲，人生不能只有苦难，我们正因为希望我们才会去追寻，而这个希望到最后还是要给我们的人生留下那么一丝美好。这也是河西加万里到最终给我们带来的东西。
而且托梦的时候他会跟姑姑讲那句话，他其实想跟他在一起的，他是想走到敦煌，离开那些就是出了关外之后大家西出阳关无故人嘛，然后出了之后就没有人认识了，他们俩就可以真的在一起了。但是他没有等到那个时候，
很多人都没有等到那个时候。所以
对，
怎么说呢，你说这个故事是个悲剧吗？是。但是你说它是这个大团圆结局吗？是。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它不一定一定会是那种就是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的那种结果，没有，就是叫有得有失。或者说是在你付出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之后，你才会理解到结果的重要和艰辛。这也是人生的一个道理。最终的最终，那段演绎其实也算是圆了我们的一个心愿吧。父亲真的出现了，就是死去的父亲出现在了台前，跟我们每个人都说了话。
嗯，
让我们每个人都给他寄托了最后的一丝眷恋。
嗯
嗯，好，故事又回到了
墓园。
墓园，
对，你们又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六位。
对的，又回到了刚才那个故事。
嗯
嗯，又回到了我们要卖房子要卖土地的那一个时候。
是的，然后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很清晰的听到这个你们的爷爷曹族芳，也就是杨娃，他在先人他的母亲这个李婉平的墓前拜了三拜。
是的，嗯，然后当时的这个父亲是怎么说这个事儿？
就是延续前面那一幕，他说族芳来祭拜你们了之后，他就继续开始，就是磕头，然后一共拜三拜，每一拜呢，
当时是作为了杨娃去拜的三拜，杨娃又回来了，
就他台词就是变成杨娃，然后第一拜呢就是感谢先人们，就是80多年前就是行万里路一步一步走到这儿，然后让我们在这里生根发芽，对，他的包括他的扎根这个观念也是整个贯穿，
对的，
就他生根发芽这几个词在几幕演绎里面都频繁的提到，对，然后第二拜，第二拜就是说我要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就杨娃要把这个地卖了，是杨娃不孝，因为杨娃的孩子过得太苦了，第三拜呢就希望先人们保佑孩子们，
是的，
希望他们能够世世代代，然后就是这个血脉就是延续下去。对，
而且说到这些剧中人物的所有人的结局，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到了最后面了，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就是很多人的结局，包括当时的那一辈人所谓的李婉平，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蓝宗蓝等等他们的结局，他都 Q 到了一些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一些事件，包括这个曹氏家族到最后的一些走向等等的，都 Q 到了当时的一些历史的一些真实事件，设立女校，重修那个莫高窟等等的，这一些东西都 Q 到了。但是包括现代的这些人的结局哈，我买了房，我升官发财，也不是升官发财了，我终于当上了梦寐以求的科长，我的媳妇儿当了老师，然后呢这个弟弟生意也很好，妹妹生意也很好等等等等，这一切我相信这个是表里山河最终想给你的一个他们认为的能够给予我们最后的一些慰藉和给予这个本不要那么沉重的一种氛围的一种宣托，那么更是他为了通过这一段历史让他画到一个就是故人的那些故事画到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些 层面，让我们去铭记在这一些历史当中这些平凡人做出的这些不平凡的事情，这些让我们值得铭记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的话，即使这些人他永远平凡，即使曹家这一群人就是平平凡凡的在这一个在敦煌 这一片黄土地上这一片沙漠中的绿洲当中活了下去，就这么平凡的一辈子，我们这群人回去之后，我可能这辈子还是一个小科长，就是还是一个小职员，然后我们的这个叫那叫什么，我的弟弟可能还是庸庸碌碌的过完他这一生，其实也行。人生不一定都是一帆风顺，人生不一定都是九曲所谓的峰回路转，人生有可能就是平凡着。但是只要你活着，你就一直是在书写着你自己的伟大，只要你对于家人留有你的爱，对于家人留有你的留恋，对于你的家人留有你值得让他们铭记的地方，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你就值得被纪念，这个家族就值得被传承。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就说的，中国人最后他眷恋的就是土地，眷恋的就是家，眷恋的就是自己的这个族。那么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共同的跟表里山河跟伯爵大人跟阿烈去经历了这一场万里之路之后所能够感受到的东西。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你看就是我们也沉浸了，你现在不 Q 我了。
没有，因为你直接跳到结局了，其实我们直接有两趴流程，你们讲
不用全讲，
我觉得没有必要，差不多了，就是说因为大家能够感受到里面的东西了，我们不需要，因为你没有在本里，其实有一些东西通过语言去表达的话，它没有那么会让你沉浸到其中。那么我觉得
这个本讲完了其实也能去打，
对的，我 这就是我现在想讲的话。无论你打完没打完来听完我们这两期节目，这个本我觉得是你应该去打一打的，但是应该这个词语有点说教啊，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用应该这个词语，你去感受一下表里山河给你带来的一段既渺小又恢宏的 旅程、这一万里的路，你和你车上的这五个人一起走过，好吗？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各位的支持，拜拜
拜拜。